当然也记得第一次施工时，你没有看通知，叫我没有父母来给我开家长。
So you have to learn， 当然胡说八道，最后结局只有 burn。
如果能回到过去，我就不会再让他流泪，我一定不会让他站在雨中独自心碎。
午夜的电台，潮湿的旋律，让人们习惯像承受着孤单。
我们从阴霾之地复活，在一路走来，我们把 No Walls 当成家，而不是什么厂牌。
我们约在中午两点的糖蒜公司录制，他叫了辆车，发微信给我说还要等一会儿。我回复他之后，久久没有收到回信。后来见面给我说，自己在车上睡得很香。见面后，我答应带他去吃了五合一的菠菜面。坐下之后，他娴熟地铺起卫生纸，开始剥蒜，挑出他不吃的韭菜，还有葱花，然后便狼吞虎咽起来。这是我见过为数不多吃面和我速度一样快的饕餮的西安男娃。吃罢之后，又在外面闲聊了不少八卦，由于内容过于劲爆和内部，原谅我的只字不提。下午三点多，我们才最终坐在桌前。一个是14年 Novas Underground 的主理人，一个是8年的糖蒜铺子的主理人，两个似乎该有无数故事要说的人，两个西安男人最终坐在了一起，开始了下面这段冗长却真诚的对话。
百无禁忌
Real Talk， 聊什么聊？
百无禁忌 Real Talk， 欢迎各位收听聊什么聊。各位好，我是笑雷。哎，这一期聊什么聊呢，鄙人一个人主持啊。然后呢，特别特别要跟大家首先说一个，就是加听友群的方法。好多朋友之前加了以后可能就是没有通过我们这个方式，就是没办法加进来，就是在结尾的时候大家去听吧啊。那说回来啊，今天这一期聊什么聊呢，我本人呢格外的激动啊。然后因为这个是我很难得找了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偶像啊，一个既是偶像也是一个我一对一的一次单聊的一个嘉宾。其实很多朋友听了聊什么聊会发现很少有一对一嘉宾，基本上都会还会再带一个谁。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我想跟他单独聊一聊，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我们同是西安人啊。第二一个呢，同样也都在做着一些其实基于西安，然后在不管是全国还是现在都比较时下比较火的这么的一些表演，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演出类的项目。第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些点，我觉得跟我身上有些点还蛮像的，所以今天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来自西安啊最著名的我心中的一位 number one 的说唱歌手啊 rapper。派克特老师，派总你好。
哈喽哈喽哈喽，朋友们好，大家好，糖蒜的朋友们下午好。
你完全没有刚才吃菠菜面时候
没有，我们还是挺放松的。其实
好好 OK
好，
这个我约派克特其实约了很长时间啊，因为上一次约完他就说有事儿。
对，最近稍微工作有点多。
那是文艺路，我那天是在文艺路拍东西是吧？
那天对，那天主要拍的也比较晚。
嗯，
对，
那天是文艺路好像在拍个什么 MV，
我们的一个新歌。
嗯，
对，
然后
厂牌的一个新歌。
然后本来说是要来，结果下午就因为拍这个 MV 就忘了，然后后来又约，后来又约说约到31号回来，说8月份我们见。结果为什么最后今天终于约到了？因为今天之后又过个2天吧。
对，
又要
出差了，
是又要干嘛去？
有一些商业的活动，还有一些演出啊什么的这些。
商业活动演出啊。
嗯，
反正我是 老在抖音上能刷到你，可能跟我老搜你有关系。
呵
啊，就是
我也能老搜到你嘛。
哎不，你的那个就是我看你，我上次老搜到你是你跟老舅在哪一个演音乐，
就前两天西安的一个
音乐
节
是吧，在演出哈、啊、是其实呢我一直想跟派克特单独坐着聊这么一期，但是又特别不敢约你的原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原因。哥，
你记得咱俩第一次见啊，第一次见的时候是在几年前，还是在口罩中期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次果核的喜剧之夜。
对对 对, 对，
我当时邀请你，还带着你们自己的几个朋友一起来看。
对，
那个时候我们在外头聊了几句，我当时就感觉你无限于接近王建房，就是
我感觉我比他帅多了。
不是，我指的是性格
哦，
就是感觉搁那儿半天不说话，就是我哎，我说哎，我觉得你觉得这咋样？可以。我说这种是最难聊的，你知道吧？因为我跟王建房，我们试着沟通过，我说想跟他聊个啥。我说建房哥，你觉得你这个哈拉撒咋样吗？可以。那你觉得这个什么逆子怎么感觉？
嗯，
还行。然后他就等你。我天！我是 说
我给你的感觉是这样吗？
我刚开始一直是这个感觉，然后很长一段时间，包括你看杨乐去找你采访，跟你聊了一些，我逐步才改变对你的一个看法和认知。直到什么时候我决定要找你，就是我一直把你们这个巅峰的这个
看
完，我觉得你的这个就是哎，在我心中这个变化，就是至少咱不管别的，综艺感至少有很多啊，有很强啊，对吧？
综艺节目嘛，
哎，那开玩笑，那就挺能聊的。那我就想说，那这次无论如何，我得把
聊一聊，
约来聊一下啊，
没问题。
是是是，那咱就闲聊吧，因为我必须要跟所有的朋友讲啊，今天这期节目里头，首先呢，鄙人是一个从我在电台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像学吴宗宪综艺里头那种 freestyle 的那种，但是呢，我对说唱确实懂得不是很多。我虽然经常写了很多在现场吐槽说唱的段子，但是我本人对说唱是很 respect 的。但是确实对说唱，包括说唱的文化艺术的这么源远流长的国外国内的这些，不是很了解。我只能把现有的综艺的一些简单的去做一些了解。所以如果我说了一些什么，或者问了一些什么，让各位听了觉得说哇，你是个门外汉吧，大家不要介意啊。就是这个，我必须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
其实我跟你们说，在你们可能知道说唱之前，笑哥就已经肯定就很早就已经听过说唱了吧？
我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会在电台里弄一段伴奏，然后就像吴宗宪那会儿一样，吴宗宪跟阿米老师一样，正说着说着，突然耶耶耶啊！你今天听了我的这个节目，
我以前反正在出租车里偶尔听见过这种，那应该就是你。
然后打12345把我举报了，就是那个是我对说唱最早的印象，然后就在电台里头，然后可能会做一些节目，也是带点这种说唱性格，但是那种说唱在我现在看来就是属于鼠来宝，就是因为我听完你的那些说唱之后，我就觉得我那个就是鼠来宝。就是
其实我说实话，我最早就是为了让他不像那么鼠来宝，我才开始研究 flow 这个东西的，
是吧？就你看，我同样一个，就是我觉得啊，今天的节目啊，我觉得什么无助，什么什么木，什么吐，就是我从来都是只会这个。然后本来我们曾经之前啊，干过一个非常让你不知道的一个很愚蠢，但是我敢于说出来的事儿，我今儿是没找到。我们在有一段时间的演出，应该是去年在西安音乐厅的旁边那个厅演出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每场演出前，我们找了一段伴奏，让像杨乐呀，还有鲍勃，让他们录了一段，然后写的词录了一段，那段每场在演员要上台之前的时候，开场之前先把这段所谓的双引号的说唱放出去之后。后台无数个31听在地上抠地，脚趾都抠的，哎呀头。然后他们听说我要找你来，他们说你要是敢把那段说唱放给派克特听，我
四个
下
回先生听吧。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是怎么有这样的勇气啊？但是说唱这个东西，就是你只要我觉得就是你只要心中有说唱，对吧？我觉得不要在意什么技法，但是它就是一个表达的东西嘛，对吧？那说回来啊，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我第一次了解你的那会儿，最早了解你的那会儿是在。很多年前对你不认识，当时你给西安应该是某个楼盘还是什么做了一个歌
啊、XACD
哎，那会儿做了一个歌，我前段时间还把它搜出来了、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听说你的厂牌名字，那会儿应该就有嘛， 叫 No Us 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
那我就想咱们就先从这儿聊起来。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需要再给大家普及一下西安的一个非常著名，在全国非常著名的这个说唱歌手，应该管你叫说唱歌手，还是应该叫说唱艺术家？还是？
哎呀，我觉得就 rapper 吧，
就 rapper 啊。
对，大家其实想叫我啥都行。
行，派克特啊，那 No Us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你起的还是？
对，我起的。
为什么会想一个这样的名字？
因为当时想不出来啥好的中文名字，我要能想着糖蒜那种，我就叫糖蒜。
哦，所以
真的是想不出来啥好中文名，然后我就喜欢从英文名里找一些比较有深意的，就大家可以，比如说能阅读出来两种意思呀，或者多种意思的一些词儿。对，
所以你还记得当时除了叫 Noahs 之外，你还起过什么其他的名字？
有一个我现在都能记得，幸亏我没有叫，叫秦直升。对，然后
那你中间的
想了
中间就得有一段所谓的 verse， 就得让陈爱梅老师，
对，就得有一段铡美案啥，
等等。
对，后来就是看那个秦腔节目有一个秦之声嘛，我就说呀，幸亏没叫这个。
我靠，你要叫这个，你估计现在连长安区都出不去。
当时其实就是没好的中文名，然后我才想点英文名嘛，然后就是用一点那种我们的 wordplay， 然后去看可能双关呀，或者是把我们的 slogan 呀，也可以看能不能融进去啊什么。
那你在这能不能给我们官方的去诠释一下？
对，其实我们最早叫 Noahs， 没有后面那个 underground。
哦，
叫 Noahs 的时候呢，是因为我觉得第一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嘛。
嗯
，Noahs 就跟它读出来是一个道理。
对，
其实这个词不读 Noahs， 它其实是一个法语，叫 Nas。
Nas。
对，但是我觉得刚好用英语的方式去读它 ，no us， 其实我们中间是有个空，
对
，no
对 no
us， 对，一个是我觉得我们希望大家更多人了解我们，知道我们，再有一个呢，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说唱它可能也是的确吧，它就是一个源于美国那边的一种街头文化，
是，
然后呢，我们也不想让我们那么的美国，就是。U.S. 也不想让自己那么美国，
哦，
所以呢，我们想创造一种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这种 hiphop 文化的这一种感觉，所以就好多层意思吧。No us， 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slogan 叫 We Are the One，因为在我看来，其实好多厂牌里的哥们儿，大家其实是一样的一种人，只是他是你感觉是你性格的另一面，或者说他其实讲了一些，其实你也是这么认同的事情，只是他用他的视角讲出来了。所以在我看来，我们厂牌大家其实就跟一个人一样。所以就是 we are the one, not us。
啊 ，no us。
对对对对，就是有这么几个意思在里面。主要还是因为想不到好中文名。
秦之声这个是真的。
秦之声当时幸亏没有教这个。
哎呀，但是如果再有这种比较再 underground 一点的朋友，可以把秦之声这个赶紧拿来用一下啊。
啊。
那你叫这个名字，就是可能是不是这个说唱厂牌用个英文名字会听起来更便于流传，还是说更能抓住现在年轻
人？其实说实话，在我们刚开始弄的时候，我们十几年前就弄这个事儿了。
嗯，
你像我在做 Noahs 之前，我们当时在西安是另一个团队，叫乱战门。
哦。
然后呢，从乱战门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在那个年代属于一种挺非主流的名字。
哎，你要说是乱战门，那我跟这个乱战门应该之前还有过一个
啊
一个小小的缘分。就是你们是不是当年乱战门有一个长得脏辫白白的，长得像个内蒙人一样的小伙儿，是叫乱战门吗？还是什么？就是他当时参演了一个电影叫《兵马俑侠》，
我知道你说这个。
然后他在里头演了个杀手，我就是被杀的那个小民警。
他好像不是我们乱战门，但他那个项目是我们之前乱战门的一哥们儿，
哦，
然后他出来
做的一项。哦，因为我听他们当时说过什么又乱战门或者怎么。
对。
哦，你这么一说，我们就能啊，就
能。但在那个年代，其实就是就很多说唱的团队都叫什么什么门呐，啊，叫什么堂啊，人家特别门派这种。
啊，台湾有个铁竹堂。
对，但就是那会儿，其实西安那会儿还有个叫堂，叫仁义堂，主要活动在仁义村一带。然后就是那会儿都是这种名字嘛，然后我当时也就觉得这名儿是不是起的稍微有点随意了，对吧？然后我就觉得得认真点起这名字，但是我起不出来太好的中文名，所以在其实我所对应的那个年代，就创立厂牌的那些年代，那个名儿都不是那么便于传播的，说实话。
哎，这个其实跟脱口秀这个现在就发展很像啊，就
是吧
就是我不知道说唱是不是也有这个年代的这个规矩，就是在过去乱战门那个年代，大家起厂牌名字的这个学问，跟现如今这过了十年之后再起厂牌的名字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你看现在
根本不一样，不是一回事啊。
你现在所有 全中国所有只要叫脱口秀唱门都是叉叉喜剧，叉叉喜剧都叫啥啥喜剧，
就跟那会儿什么门什么堂
是一样。哎，我们是西安这个糖蒜铺子算是为数全中国为数不多的几家没有以喜剧做收尾的。
哦，
因为我们当时叫这个名字的原因也是因为第一我说糖嘛，包罗万象的一个朝代嘛，希望我们的演出也是能有包罗万象。蒜嘛是西安人的一个调剂品嘛，不能或缺嘛，希望我们的演出也是西安人不能或缺。那糖蒜又是泡馍不能少的一个谐音，
对，
也希望我们是人
灵魂，
其实就是带了这些谐音的东西在里头，
灵魂脱口秀。
哎，一样。那现在其实，那现在你说，如果你所了解到西安现在，比如说有一些人在起厂牌名，是不是大概率都会起英文的？
其实说实话，现在的小孩啊，不喜欢弄厂牌。
哦，
他们现在一上来喜欢，肯定是先做自己嘛。
嗯，
但有可能三五成群啊，就是比如说，志同道合吧。
嗯，
他们现在也不会太去考虑中文或英文这个事儿。
嗯，
你像其实我们刚开始也没太考虑，只是后来我总结的时候发现，他应该理论上是得有个中文名的，
嗯，
但就是一直没想好的中文咋起，能不能谐音诺阿斯什么之类的这种话，
对，这很奇怪，
对啊，然后
音译过来的这个
是，然后你说现在小孩其实，说实话，现在的时代来说，英文中文已经无所谓，
嗯，
那你叫日语都行了，
是
对吧？你叫西班牙语也挺酷的，
对，
反正就是看你的音乐是啥样子，你其实有一个大概相应的那种，
嗯，
就。是那么回事。
那你现在这个后面后来加了个这个 underground 的，现在对外就是已经叫 Noah's underground 的。
对，我们对外其实就缩写嘛 ，NU。
哦，
就这样。
那为什么后来又加了个 underground 的专门？这个就是
这个世界是有一个故事，
代表了个什么？
也是有一个故事。在我们刚开始弄的时候，差不多201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想过它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厂牌，包括对厂牌那时候也没什么概念。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介于公司和民间组织之间的这么一个机构，
有点像是个工作室，
对，差不多那么个意思。然后呢，我们也是在逐渐完善的时候，就是加入了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创始人之一的一个
哪位啊？
鱼头
啊，鱼头啊，
沃兄弟，他当时在外地一回西安，因为他那时候在北京上学，
嗯嗯，
他从西安一回来之后，哎，当时也大家又认识了。认识之后，他那时候只跳舞，而且在我们那个时候认识，
我听说过他，
对，那5+5的嘛，那时候就觉得
是是是
哇，那大厂牌啊，这、好，哎 ，hello， 认识一下。然后他说他说唱，我说耶，真的假的？我说他也说唱，我说那认识吧。然后哎，就发现大家还挺聊得来，就玩到一起了。他有一次就说，他说他挺希望大家能把这个 underground 的这个精神给保持住。
嗯嗯。
然后呢，我们也思考了很多关于什么是 underground 精神，包括这些年身体力行经历过来以后，就更明白哦，其实这个东西啊，它必须得有 underground。那我们就决定还是把这个东西保留吧。
那我作为一个外行，我就打断这问一下，就是到底 underground 与我们这些所谓的可能。不是那么资深的这种说唱迷来听的话，能不能更简单的去 get 到这个精神？
我自己的一个理解，我也不，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对，
就跟你说什么是脱口秀，
是是是，
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标准答案。那我自己的理解就是，underground， 其实它跟一个词是，我理解的 underground 的内核，是前卫，
前卫，
是新潮，是最新潮的东西。是最前卫的东西，最野蛮生长的东西。这是前段时间一个大哥跟我们又聊了一次这些事儿之后，他给了我一些启发。然后我就也去思考了一下，对，他的确，其实什么是 underground， 是那个最前卫、最新潮、最野蛮生长、最没有规矩的、没有规则的时候。那个状态就叫 underground。
那你作为现在这样一个 underground 厂牌的主理人，你又怎么把握控平衡这种最野蛮生长和当下社会主义和谐建设、精神文明发展的这个如何去协调这个中间的平衡呢？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之后会应该会有一个 Noah's Underground，
会有个支部，
甚至会有一个别的，可能 Noah's Entertainment 之类的，就是娱乐部门。对，那我可能负责一下娱乐部门吧，underground 部门交给一些兄弟们他们来搞。
明白明白。
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 underground 这个东西得有，对，因为
所以现在在 Noah's 你能给我们说一下，就是具体能够实现你所谓的前卫、野蛮生长这些特点的，都在哪些地方我们能 get 到？
我觉得大家从我们对音乐的 我们的音乐吧，首先，
嗯嗯，
对我们的音乐，因为大部分，其实可以说90%的歌，全是由我的手最后出去这一下的，
嗯，
就是说，
嗯、
要么就是母带从我这儿出来，要么就是混音是从我这儿出来，要么就是从设计、从录音是从我这儿出来，就是我肯定会参与到其中，
嗯，
因为我就是想帮大家一直把控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东西可以深刻。可以轻松，可以怎么样？那是题材问题。
嗯，
但是我们的品质以及我们对于音乐本身这件事情，比如说曲风啊，比如说听感，比如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是前卫，
嗯，
要是领先，要是很有心思在里面。所以你们去，如果听到我们厂牌任何人，不管鱼头也新发了专辑，今年 Dirty Twins、Cream D、K Ga， 然后 Everybody， 我们每一个人，
嗯、
你都能get到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东西跟别人的说唱不一样，
不一样哈。
对，因为我们更前卫。
那至少我在，因为我可能确实线下看的少，
嗯、
但是我至少在
嗯
近期的最近的这个巅峰里头，
嗯
我是听了这首
能 get 到的吧？
那个叫什么 Two Ten 来着？那首 One Two Ten 吧？
啊 ，Ten Toes Down
啊 ，Ten Toes Toes 对对，就那首歌，
嗯、
对
对
对，就那首歌，我能、哦、我能深刻的体会到、哦，就是我一个外行都能感觉到里头的蕴含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对吧？
嗯，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前卫，
嗯，
因为前卫，有的人他就会想去了解，
嗯、
就会想去挖掘，然后
你知道我特别、嗯、我特别喜欢你的这个说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是一个特 old school 的一个人，
哦，
就是我心里头的说唱之神，首先是 Tupac
啊、
嗯，我们唐蒜这么多年的热场音乐里头，从来都是 Tupac。只是最近这几个月开始变成了你的歌会多一些，那我其他几个人的歌会多一些之外，一直就是 Tupac， 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哎呦，
对
对
对，
就喜欢这种嘻哈这种风格，就崩败嘛，这种感觉的，就我就喜欢这种。那你看那个谁 ，Snoopy Dogg 有一次在一个视频上不就说，我你们现在这些歌手是，
这，
我实话说，我真的欣赏不来。我
跟你说这样，
我不知道为啥，我
当时的理解是这样，
我没听见过你唱这种。
嗯、
可能你也会唱，但是我可能真没听见过，就是你去唱那种一辈子一辈子就觉得一辈子一辈子就，然后你再去挂个电，哇呀哇，我这是我个人的啊，这是我个人确实不喜欢。
但其实我现在的理解是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打开自己，
打开自己，
对，打开自己，其实就是。不好听，或者你觉得那个东西你不喜欢，那就划过去就好了。
对，
就是听你喜欢听的。
只听
你包括你说，我们自己可能也比较自大的理解一点啊。我们一直前两天跟哥们们聊天都还说呢，我说你说如果兔帕活到现在，他做什么音乐？
嗯，对。
我说可能就是咱们现在喜欢追求的这些东西，就是你还是得在歌词本身上，在你的发音，在你的唱腔，在你的曲风，在你的社会意义。在你的这些东西你得综合它，你得去用你自己的能力知识、
嗯、
你的情绪情感调动这些东西，把它怎么揉到一起变成你的作品、
嗯、
因为我们还是觉得，就是我也挺认姜文那句话，
嗯，
就是你多得给观众点好的，
是
对吧？因为人家毕竟也是衣食父母，
是
对吧？你多给人点好的，人家也才能知道什么是好的。你老给他那种你也没经过思考糊弄的也可以，
嗯嗯，
可以弄，就是你也可以有轻松，就是不加思考的，你突然来一灵感你也就写了就发了的也 OK， 对吧？但就是娱乐的东西有就别人弄就好了、
嗯、
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可能娱乐的事情用我自己话说就是啊，瓮中捉鳖的事情交给我们、
嗯、
请君入瓮的事情可能交给更多有造诣的年轻人嘛。
那我个人的一个另一个问题啊，另一个问题，咱们从这个 underground 说下来另一个问题、
啊，
这个问题是说唱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词儿。
你这么懂吗？我真觉得
词儿
啊，
我不敢说我懂，但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文字的人。
嗯，
我很喜欢文字，我能从一个人的文字里能感受到这个人。他内心的很多东西，
嗯，
你的基本上整个就是你参加巅峰对决的每一首歌，我很认真的把歌词都看，包括里头有你是制作的这些的，
嗯，
我都会去听。然后为什么我包括盛宇的有一些歌词，我觉得这家伙特别喜欢文字，
嗯、
我说这是话唠吗？一首歌唱这么长时间，
那你是不知道他写歌，他写歌才有意思。我们一般写歌按段落写，
对，
从第一段16个8拍，我们就按16个8拍写。他不是，
嗯，
他会写出40个8拍，然后找我，哎，牌子帮我捋一下。这东西这边放合不合适，
他怎么能这么
他就是能写。其实我觉得这种也是没事，是一种好的现象，就是他有表达的欲望。
就你们适合做脱口秀，你们爱写吗？我们这帮脱口秀演员没人爱写，妈一个个就是现场玩 freestyle， 这玩意儿害怕的很。
但我跟你说，其实这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你就像我们最早去说唱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过程，就 freestyle 的那个过程。
嗯，
有的时候就掉在那个里面，觉得很爽。
对，
因为啥？
对，
他就跟把你推到一个极限，然后你自己也会期待你在极限的反应下会出现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一旦时间长，
有一种就叫 God given， 上
对
给你的那种
上帝给的东西，
哎，一种东西很有。
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那东西是有反馈的，
对，
因为你反馈如果是良性了，你可能会继续执迷不悟下去。但是如果那个东西不是那么良性的话，有的时候啊，对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直接
我就见过很多那种天赋异禀 freestyle 能力巨强，
嗯，
但是他最后长期的那样的时候，也不长期，几次可能给他的反馈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他会怀疑自己，
嗯，
他会自我怀疑。一旦他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出口的时候，那这个人就想窄了，他就会觉得这东西到头了，
嗯，
他觉得哎，我能力就这样了。所以 freestyle 是这些东西的基础，甚至你在我看是根源。其实大家都是 freestyle 出来，你说咱爱写的人，
但是我
他也是从 freestyle 去写出来的。
我看你们那期 freestyle 的
那太浪了，那太浪了。
那期好，
我们那个啊真的是尴尬，因为我们当时碰见的对手啊，他们都不会 freestyle。
对，那如果按你说的，就是如果 freestyle 是基础，那他们这一类的 rapper， 他们是
我指的基础，不是说是 rapper 的基础。
哦，
对，我的基础是，你在我看来写词儿，它也是 freestyle。他也是从一个点你开始 freestyle 去抒发，
所以是以文字创作逻辑的一个一点一点成熟的一个，
其实是速度，
明白？哦，
你想要即兴的那种说，那就是你的反应得速度快，
明白？
但是你说起写词儿，它不也是你找到一个主题一点点写吗？
对，
那就是你反应慢一点。有的人写歌，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我经常听人说一个歌能写一年那种，那就是反应慢，极慢。那他可能哎，今天想出一句就记下去，哎，明天想出一句记下去，那反应慢，那也是，其实他也是在 freestyle。这只是 freestyle 的速度快和 freestyle 速度慢。你说我们那集，我们那集就对面不会 freestyle。你在我的世界观认知啊，伸手不打笑脸人。
对对对，
你说人家都不会说了，你包括有些片段都被剪掉了。
所以你那个不穿鞋是光脚不打穿鞋。
我本来是这么想的，我本来以为是场恶战，我把鞋袜子都脱了，我想着光脚不怕穿鞋，来吧。我也好久没 freestyle， 其实
结果这个梗都没用上。
其实当时上场前还喝了两瓶，我就想着哎，今天状态特别好，来吧。因为前一天受了一肚子窝囊气。
对对对，
我说来吧，今天放开吧。那个总导演在门口摆了一个那种祭坛，在摆说希望今天的东西能播出来，大家然后就一直把我拉边，哎，我求你了，你一定不要说点那种不该说的。我当时就开始说一句，我说你们昨天那么弄我的时候，你们想过这个结局吗？
对，
然后我就没管他们，我就进去了。进去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片段也被剪掉，
对，
就是对面的那些 freestyle 啊，开始说自己了
啊。
你知道当时法老有一句话特别搞笑，他其中有一句。我像一只狗在你面前趴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能说人家，
是
我要说人家啥呢，真的有点不礼貌了，
就过了，
对吧？我要人家都说了不会，我还要逮着他攻击他，那这
对对对，
的确，那我跟你说，对，我跟你说是我对你的尊重，
对，
但是你如果都告诉我你不会了，手无寸铁了，我还把你嘎了，那这高低有点，我觉得不是我想干的事情。然后呢，我就跟盛宇说，我说那你既然想说，盛宇啊就一直想，我今天就想跟欧阳靖来一段。我说你就说呗，你随便，你今天放开玩吧，反正今天在门口这祭坛，你自己空了点就行，你别什么不该说就行。然后他就说嘛，说说说，然后最后节目就这样。
但是整体这个节目的氛围出来还可以，虽然不能掩盖确实有尴尬的地方，确实不会就不会，我觉得也挺 real 的，挺好。然后我其实蛮想知道你个人，你以前的这个写作能力强不强？就是你还记得你小学、中学
你
写作文？
我跟你说到
这
儿啊，我就特别有一个人要感谢。
谁啊？
这个人姓陈，叫陈喜强先生。
陈喜强
他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
哦。
我说实话，我的说唱职业生涯都要非常感谢这个老师。
嗯，
因为小时候啊，我现在也能想起来，就小学也没什么当过什么班干部，就什么学习成绩也不是特别好那种。然后就觉得反正上初中了嘛，大家又都不认识我，又没人知道我从哪来的，那高低得混个什么班干部当当什么的，是吧？老师就什么举手啊，大家什么，有一个叫文体委员。
嗯，
我说这啥玩意儿也没听过，但是感觉是个委员，别的都是什么长什么组长，
对对对，
就感觉不够，官不够大嘛，委员大哥开什么玩笑。我当时觉得哎，这个我想试试，我举手。那老师就说，那你会什么呀？我说我喜欢说唱，那时候就听嘛，但是都不知道什么是说唱。
嗯、
然后我们老师就然后就捣蛋嘛，老师就说我们那个语文老师啊，从小给我们灌输一个概念，他说我不要求你们考试能考多少，能考多高的分，尽你们全力就好。
嗯，
但是一定要记住几个点：第一，要有阅读能力；
嗯，
第二，要有写作能力；第三，能多背古诗就多背点古诗。
嗯，
他就要求我们这三件事。小时候不懂事儿，就提要求。我说那写作能不能写诗啊？老师写呀、啊，随便，反正也写啊。我说能不能写歌词？写呀、啊，开始吧。
嗯，
我从初一到初三三年的初中生涯，我所有的作文连考试都是 freestyle、
嗯、
其实就是根据一个主题我就开始写词儿。
哎呦，
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因为小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得有标点符号，
对，
但是那个卷子啊或者是什么那种它有格子的
格子的，
它不够写，
是
也有标点符号，歌词肯定不够写，我就不写标点符号，我就一长期写下了。后来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是我有一次拿到我那个卷子的时候，我看上面有好多斜杠，
嗯，
我那是第一次对 flow 有概念。
哦，
他以他的方式在断句，
明白，对，
哦，当时就让我觉得，哎，有的句子好像我本来不是这样写的这个意思，但他在这儿这样断一下，好像有别的意思在，
嗯，
我才对双关、对 flow、对这个东西有了点概念。
哦，
然后我们那个老师他也是当时刚从师范大学毕业，他是第一届带我们的，然后他就说，哎，你这个有点意思，你多写点这种嘛，
嗯，
我就开始猛写歌词，就是所有的作文。参加
你看这一点，这个老师就在这点上说，他觉得你这个有点意思，他就帮了你。如果这个老师说
你
这种，
你就
你给我按照作文书上的，
对，你得按
照
标点符号写。因为你想，你比如说你中考那也是个挺大的考试吧，你其实理论上你肯定得写标点符号啊。我老师不用写，随便
啊，
不够写就不写了。他是一个让我从小有那种跳脱出来的思维，
对对对，
培养我这个思维的一个人，同时他又鼓励我去创作。
嗯，
去写诗词，去写诗歌，去多背古诗，去多阅读。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一定要多看东西。
嗯，
我第一次知道艾米纳姆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个语文老师给我讲。
哎呦，
以前小时候穿校服也是那种吊儿郎当的，我们老师就说你们看看人家的痞子阿姆，人家参加一个颁奖典礼都得穿正装，哪怕他穿的也是那个感觉，
嗯，
但他也得那么穿。我就好像明白我们老师说的是啥意思了，那就是我也得穿校服，但是我可以怎么穿的是我的事儿。老师，你自己理解也没问题。就他从小给了我很多很好的启发。
嗯，你有注意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用胶布遮上自己的纹身？
那倒不至于，他可能以前也是对吧？
也是从小下来的。
但是他以前就是他是在他上大学的年代，他是喜欢摇滚乐。
嗯，难怪
他跟我们去看过他的照片，
不羁的灵魂。
对，他小时候是那，嗯，他也是大长发，
嗯，哎呦，
那种喇叭裤的那个年代。
难怪。
然后他可能刚毕业的第一代，就是第一届带的就是我们，然后就给我传达了很多概念，
哦，
就说男孩你们得运动，你们别老他们天天在这儿上课什么这些。
对，
想运动你出去多跑跑，多打打篮球，多踢踢足球。对，是一个这样的老师，一个语文老师。
是，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从小碰到一个特别好的语文老师，这点对我来说特别好。
哎呀，那陈启强先生现在在 Novas 是负责？
那可能现在没在我们单位里吧。对，然后就是，其实也是前些年有一次同学也是最后帮忙又找到了这个陈启强老师的微信，才加了老师的微信。
哦，
对，我一直说我把我的所有的专辑，其实我整理了一份，就是我历年来发我的所有专辑。我整理一份就是送给我的老师。
哎呦，
对，因为我觉得没有他没有今天的我。
老师看完以后很受刺激，重新拿起了自己重新拿起自己摔烂的琴。
对，
我学生刺激我，
对，
挺好。我觉得你看从派克特说的这个老师这个事儿上，你真的能看出来，就是一个对劲儿的老师，他其实潜移默化当中，我觉得这是当老师最伟大的地方。
嗯，
他可能不能当下给孩子很多，但是他当下给的那些东西会帮助这个孩子在未来走了很长很长很远很远。
是，
这个我觉得真的挺难得。如果各位你们听节目的朋友，就是你们回想当你今天走到哪一步，不管你是成功还是说还行，
嗯，
有一些东西是因为听了老师的某个点拨或者某句话，那我觉得真的这个老师的存在就非常非常让人觉得尊重了。
是的，
很厉害，很厉害。
是的。
那你是啥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写这个东西确实行，然后
其实我
能跟说唱就开始越来越走得近了？
我一直啊， 也不是我谦虚啊、
嗯、
我时至今日我都觉得我写的不行
不行。
对，我也觉得啊，我自己也反思过这些事情，正是我可能觉得我自己写的不行，
嗯，
才促使我一直想要行，才有了一股创作的动力。
你觉得你一直写的都不行是吗？
对，我觉得我不是写的最好的那个。
嗯，
对，因为我见过太多写的好的人、
哎、
比如我们厂牌里有个叫丸子的，
嗯，你说说，
他就写的让我觉得写的特别好的一个人。因为怎么说呢，就这个人首先他很有文化，
嗯，
其实我就觉得他写的很好。
你这个好能不能具体，比如说就像方文山的哪个词儿一样、
嗯、我给你举个例子，他有
一
句词也是一个广告歌里的一句词、
嗯、
他最后那一句是像一只白鹭跳进我梦里金黄色的麦浪，
嗯，
一个西安娃，
嗯，
这只白鹭跳进我梦中金黄色的麦浪，就对我来说这是关中文化延续到说唱精神的体现。
嗯，
我觉得哇，这词儿好，真好。
这是白鹿原的广告吗？是，
也不是白鹿原广告，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他自己的歌。
对，这个只有是，
对，你只有在这片土地上，
观众认可才能
对
有这种
生活，你才能盖到这种点。哦、我就觉得，哎呀，就是当时有一种你看白鹿原里那个先生，他又活到了现在，
对，
在玩说唱的感觉。
最近抖音有一个就跟白鹿原这个就比较火的一个歌，
哦，
也是讲的是 make it， 我 make it。我没，对不起，
好吧，
有点烂，
我有 K，
对不起，
但其实包括丸子呀，包括我们厂牌还有个叫刘炳新的，
嗯，我知道，
炳新写的也很有他自己的那个风格，
嗯，
就是我包括你说其他城市其他厂牌，就有很多我都特别喜欢的说唱歌手，他们都写的让我觉得哇，拍手叫绝，所以就觉得自己
写的，你就觉得自己的
没那么好，
这个是不是就是真的会跟？就是个人永远不会很客观的评价个人作品这么一个现象有关系。
我说实话，我感觉我是这些年就是来回跳于理性和感性之间，就来回跳来回跳来回跳，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在跳跃的那个过程中，偶尔能审视一下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自己还可以更好。
嗯，
因为我一直是那种就是跟奥运会那精神一样，更高更强的那一挂、
嗯、
我是想要更好。因为我也觉得其实做音乐对于我现在的心态来说，有一部分是为了寻找到更好的自己的那个状态，
嗯，
就是这是一条路嘛，就是在寻找更好的自己的这条路上，然后你就会发现，哎，那我还可以更进步。
嗯，
你比如说你参考别人的呀，你去看别人的，然后你再总结自己的，哎，你就发现哦，其实这个地方当时这个用词没那么好，
嗯，
有点白话，或者有的地方，哎，这个地方怎么那么深刻，不够白话，包袱皮太厚，
嗯，
让人又不能一下 get 到，所以你就会，你觉得这是一种客观吗？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客观，
对，
对吧？你又能审视自己的东西，但是呢，你又在创作的时候，你又变得特别主观，
嗯，
又去以一个很感性的角度再去抒发，所以就会来回这样去跳跃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你从中间你能发现自己性格上的强势的地方，弱点的地方，你能发现自己用词上面的你斟酌的地方。就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高兴的是，有的一些乐迷吧，可能是他们听你的歌，他能听出一种拧巴来，有的时候他听出来，哎，你这个歌词我觉得哪儿怪，但我说不上哪儿怪，我说你才听懂，这歌就是要创造的是一种拧巴，是一种我有话说不出口，是一种被摁住喉咙的感觉，因为他也是在表达一种情绪，一种意思。我说，哎，原来真的有人其实可以 get 到，所以我会在歌里，我经常会在歌里有一些，就跟你数学那个 x 方程式什么的一样，我会有一些 x 的因素，就是我会留给大家一些点。你一旦你自己 get 到那个 x 的值是什么时候，你把它带入方程式的时候，你带入歌词里，你一旦知道，哦，我原来写的是这个，
嗯，
那种颅内高潮，其实是我现在特别喜欢。就它会让人后知后觉，头皮发麻，后背发凉。
所以其实你这种说唱，你现在自己在玩说唱的话，其实另一方面你是于人之前，你还要先于己，先要把自己，先要让自己
这个事儿
起来啊。
对，这个事儿真的是很难很难。
就是你自己享受这么一个进拧吧，然后又不停自洽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让自己不停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
创造矛盾，跟自己和解，
再解决，
哎，
无限的这样在慢慢成长。
是的，是的。
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其实创作脱口秀的段子也有点像，因为其实就是全国的 就包括我们看也是从国外的嘛，这种脱口秀，
嗯，
那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永远不会有最完美的段子，
嗯，
而且每个阶段你创作这个东西的心境不同，你再过一个阶段，你甚至可能不想讲这个了，你再过一个阶段，你看到这个话题，你可能又会有新的表达方式，都会不一样，
嗯，
因为我记得你之前有一张专辑上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可能是在聊口罩吧，
哦，
就是那个什么。
没法弄，
对，没法弄，
嗯，没法弄，
就对吧？就是
我跟你说，没法弄这个歌，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
我媳妇儿特喜欢这首歌，说哎，
这个歌巨写实，
嗯。
而这个歌其实有一个小故事在里面。这个歌啊，当时就是在去年年底，西安好像又封了一次城，
对，
40天
是
这40天啊。我跟你说，我这40天过得太精彩。在40天前，就是要封的那一天当天，本来我是有工作的，
嗯，
我是要去深圳，
嗯，
我早上先到了机场。他告诉我身份证限制出行了，而且也巧不巧，奇怪不奇怪，我当时住的西安的那个区域啊，每次发现疫情都是在我那小区里，就那么寸。然后我早上一去，人家说你这身份证，你这区域限制出行了，
哦，
我就回去了。回去给哥儿几个打电话，我说咱们要不下午高铁站撤吧？
嗯，
他们去高铁站了。你有人离高铁站近吗？我说你去高铁站看一眼，高铁站发现也走不了。我说那得，那想办法，咱不行，先开车，咱们怎么先去什么郑州啊，开到一些附近的城市上，咱们偶尔撤离那种。结果，兄弟们就是说好了嘛，然后就联系不上了，打电话关机了。我还以为我说呀，我们是不是这样不太好？
嗯，
触犯什么东西了吗？还是怎么着？结果，大概到晚上9:30左右，他给我打过来了。我说你人呢？兄弟，我到郑州了。我说你咋自己跑了？我电话为什么没有电了？我说那你来俺屋接我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那儿住。他说呀，那会儿打了个出租车，他就直接奔打了出租车奔郑州去了。然后我就没走了，就我一个人。我媳妇那会儿在他们单位隔离，就我一个人。然后你说我咋办？到9点多了，人家白天那些人就可能决定也不怎么离开西安的人，该在超市买东西啊，什么也都买完了。9:30，还有半个小时超市关门，你告诉我能买啥？啥都没有了。我最后先回家看了一眼，我家里还剩一袋面粉。
嗯，
然后我姐姐那时候跟我一小区，我姐姐给我拿了一点馍，这种面条什么的这种东西。啥也没了，我去楼下便利店看都空了，
嗯，
只剩下两箱那种歪嘴郎酒，
哦，
和一箱 Monster 的饮料，
嗯，
我把这三箱先搬回了家。我们院子当时有一个火锅超市，
嗯，
我一看，哎，这儿没人发现，有大概40多卷那个牛肉卷吧，
哦，
我全要了，我就回去了。然后我后来在家吃火锅嘛，就吃出心得了，因为你在客厅吃有味儿啊，
对，
每天我就在阳台吃，但冬天又冷啊，我裹着被子。坐在阳台上，天天就吃火锅、喝酒、看着窗外。前面计划的可好了，
哎，
怎么要每天哪天开始写歌，哪天开始锻炼身体。
嗯，
后来啊，发现就是醉生梦死，然后就开始每天听点伴奏吧，写点东西什么的。然后到解封的第二天，我就说哎，得运动一下，打个篮球。打完篮球，我当时以为脚崴了，然后我还有点疼，结果去医院一看，
嗯，
痛风了。
哦，
你想想，你40多天，天天吃火锅、喝酒，能怎么样？对吧？我当时我说脚崴了，你干嘛让我验血？你给你拍 X 光。
嗯，
医生说听我的，验血，去验血，痛风了。然后第三天我就走，我就去三亚，
嗯，
我就说我得找个有海的地方。结果去了又吃不了海鲜，你想想，
嗯，
就在三亚那个地方，我就住了一个多月，住了40天，然后就把那张专辑做上，我就把我所有设备啊发快递发到三亚去。我说我得找个舒服的地儿，在西安待够了。我就找了一个暖暖和和的地方，每天游游泳啊，海边放松啊，
哦，
就把那张专辑。
我想起来，就是那会儿，对对对，那会儿我记得我还问你，然后你说你去。
对啊，我去那会儿做歌去了嘛。
对对对。
对，我就在那儿待了40多天嘛，待完然后就去了去年的巅峰对决。
哦。
对，差不多那个时间线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那个作品里头，确实就是你能
就是生活，
就能听着出来当下
就是真实生活，就是我们楼上也不能出楼，然后那就是。有的人说哎我家有醋了能跟你换瓶可乐不
对而且我甚至听着那个我都能把 MV 的画面我都能想出来
但那
个歌
你说咋拍呀
那
不敢拍
这样子
那没法拍
对对对但是很有意境啊这就是
对其实也是我们是在鼓励大家那个
对对对
我们是想鼓励大家坚持住
我并没有说在引导一些什么东西
对我们只是说没法弄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不想惹事情对吧你包括其实我之前看见我一句话写的是好像是一个 一个中东那边的一个作家写过的一句话，就意思是如果有疫情发生，哪也不要去，也不要离开你的地方，就待在那儿就好。他当时写过这么一句话，我当时觉得好像有点哲理的一种感觉，对，然后那就待着呗，那主要也真去不了哪儿呀，就老老实待着，就写歌了，就创作了，然后就把那张专辑就基本上是在那种状态下，有一首歌没法弄，就是那样的。
哎，我想知道你第一次登台是什么时候？
哇，十几岁吧。
十几岁？
十四五岁。
十四五岁是在西安吗？
西安，军训，初中军训，那肯定是第一次登台那种。对，当时觉得呵，你们这些都是什么人呀？无所谓，就反正高兴玩呗。
嗯。
我最早啊，是把那种艾米纳姆歌词用那种中文音译的方式写在本子上。照着读学的那种。
哦，
对，
哎，你这个又跟我这点有点像。
你们要是也这样，
我不是，我刚开始在西安做脱口秀，其实没有别人，我也是边摸着边学，看了很多国外的一些喜剧，一些很牛逼的，什么 Chris Rock 呀 ，Russell Peters 呀，然后我最喜欢的 Richard Pryor， 我看完他的之后，我也会把他的所有的翻译过来的抄下来，抄下来之后看分析人家是怎么写，然后
他的语境啊，
对，
他的表演啊，
他的逻辑
是就，
然后我也去尝试照他的逻辑去写一套这样的东西，甚至我也尝试就把他原模原样的，我说我在舞台上演一下，体会一下他的心境，真的就很有意思。但是后来慢慢的，因为我们这走的孩子，当时因为就是各种不和，然后当时就拿我这段说我在外头抄人段子，就我就很尴尬，就你知道，就像有人你们有人说你抄艾米纳姆的段子一个道理，
说我抄袭到时至今日也，就是那个歌啊，我说实话，他不说我抄之前我都没听过，结果有一个人就前段时间就你说的 Tendostar 有一个人在网上艾特我，哎，你这段怎么解释？而且就是那种询问我的那种质问，你这段怎么解释？我一听我说啊。我第一次听这个歌，的确像，我也觉得像，但我之前真没听过。
你去问那个去呀、
啊？对啊，我说我之前要听，我是狗。
嗯，
对，我有时候在网上，有时候我进监狱，我说你别他妈再回他们了，你回他们的干啥？我说那我只能，因为我也性格比较那种，我就直说嘛。我说我要是之前听过，我是狗。对，
那你
我真没之前没。
咱接着说到网络这个，你现在平时这个上网多吗？
我现在。其实我关朋友圈都关了好几年了，三四年了。因为第一是我没有朋友圈之后，我发现我做事情专注了。我以前是哪种？我干个啥事儿？哎呀，看会儿手机，刷刷朋友圈。
没错，
看手机刷刷朋友圈。现在真的，只要有手机响，一定是工作。
对，
要不就是家里有事儿。
嗯，
所以我基本上不会再有看朋友圈。
微信彻底变成工具了。
对，就是变成工具了。然后，微博啊抖音这种，我说实话我最近倒是刷抖音的确刷得多，因为抖音我就特别爱看那种爽文改成的那种网络的那种段子
剧是吧，歪嘴龙啊，
就是、各种啊、哎、对你说的这种什么阎王点某这种，我就老看这种，就是而且我一看这种我就特别爱看，我觉得这你还能说点啥，
对对，
我是抱着这种心态。而最近老看那种游戏直播，就一弄给你那什么进化一个蛋全靠孵，对，然后一会儿
拿很多灭火器烧僵尸，
对对对，就是这种，我就特别爱刷这种视频，就觉得特别解压也无聊啊，就有时候想看看啥的时候就看点这种，他一个蛋啊没准能孵出来一个什么盘
鲲，
对，但是基本上都孵不出来鲲，对，我看我的那些主播没有孵出来鲲的，最多孵出来我有一个孵出来个孙悟空，
哦，
对，还孵出来什么大便呀、香蕉啊什么的，好多。
你平时在家会玩游戏吗？
我最近开始玩。
最近玩？你
以
前不玩游戏？
我以前最多就是有朋友了，
啊、
打个2K 啊，踢个非法呀。
2K, 对
对，最近开始玩一个叫《无畏契约》的，一个类似于 CS 的一个游戏，
才开始玩一下。
对，才开始玩一下，也就是最近才偶尔闲下来。打一打，
我挺想问问你，就是因为你的性格，其实我觉得可能西北男人性格都会比较直一些，而且容易火爆一些啊。
是啊，
面对就像你刚刚说的网络上的这种，你怎么解释？就是现在其实，就是我所谓的，我不是说喷子，我就把它双引号叫抖音的那波人，你知道总会有这么一波人，
对啊，
他就是会上来以后，你这个怎么解释？你怎么怎么样？
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是你如果不解释，
嗯，
他们会带节奏，
对。
但你解释多了呢，他们就觉得你破防。
是，
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呢，也其实可以直接告诉大家吧。我现在做法就是我不看，
哎，
我是真的不看。如果我看，我就骂；要么我就不看，要看见那我就说。 对，要不然你就别让我看。
就是你知道我是不会在中间选择一个看见，但是我能内
对
内化
我看见不说的，我做不到。对，我最多就是做到，哎，我不看。然后呢，如果我现在的做法是这样，我如果我看见就是有人说不好的一些东西啊，那我就得都得去看点别人说好的。
嗯，
我回那不好的人的时候，我就也得回两个好的。
嗯，
因为我不想做到的是让大家觉得哈，我只愿意看那些负面的东西。
戾气很重啊。
对，
啊，
那还有那么多支持我的，那么多人喜欢我的那些东西呢，包括理解我的那些人呢，我也想去回他们。
所以我说这点上咱俩又很像。
对，我要是回一个负面，我就得回一个正面。
我是回十个正面的
啊，
然后喷一个负面的，而且那个喷是那种就是对方就上来后就是，他就像
你喷，
就他直接来，他啥也不说别的，他就直接说，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聊回流生的事，你就不能聊
啊？
白看你，我取关你
啊！
我现在是怎么做，我都不在评论区回复他，我会先私信他，我说你以为你，因为我觉得让别人看见也不好，我就直接私信他，私信他完之后把他这条就是已经用词非常不好的一段话举报，言语谩骂，然后他那样会被系统下架，等于是系统在警告他，但是我又私信震慑了他，同时我又把他拉黑，让他不给他回嘴的机会，就是我觉得我很舒服
啊。
但是事后我媳妇儿就说，你就是有病的，你一把年纪一天跟人在网上浪费那时间，你干点正事儿不行？但是我就是想以一己之力，还是想在抖音上，就是这种互联网，我就想跟这些毛病们去抗争一下。就我一直在直播时候我都在说，我说你们能不能做到在现实生活里和你们在网络里能一模一样，就是你但凡说笑雷，我觉得你就是个傻叉，你在现实生活里过来当着我面说，我觉得你真的挺傻叉的，我甚至还能请你吃个饭，因为我觉得当面能提出你意见的人，我就甚至认为我觉得是一个老天给你赐予的挚友，我得跟你接触。可是没有这样的人，从来没有，大家都是躲在互联网。
你这么说吧，我现在对这些东西的理解是这样，是其实大多数人在生活里不如意的，他只是刚巧看到了这个东西，他觉得他观点跟你不一样，然后呢，他就得表示，就是那话怎么来说，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呢，他就得展示点自己，哎，与众不同，哎，我就是不一样，我就是要怼你两下，就是要说你两句。我一般遇到这种呢，我都跟他会回一句话，如果要回的话，我说你找高兴就行，哪怕你骂我，你解气了，那我也积德了。对吧，你骂完我之后，你别跟家里犯冲，你回家你看老婆孩子，你还是能客客气气跟人，那我也算积德了。我现在是这个心态，
挺好。
碰见这种我不会怼，我是碰见哪种，就是跟我一上来骂我家人呀、那种
的
那种啊，
对，
我碰见那种我就直接骂，就我跟你没有什么素质可讲，
没错。
碰见这种就是你说我啥都行，你敢说我媳妇儿，你说我家人，那你真的别说是线下了，你在哪儿碰见这种人，我觉得都该死。
对，
是吧？
是这样，
对吧？就是这种缺德呢，没办法。
是，
但是你要是说你碰见那种，可能嘴上碎一点啊，或者是那种，那也我也可能跟他斗个茶、斗个闷儿那种，我也就你怎么查，我也跟你怎么查。我也前段时间遇到那种，哎，你怎么为什么发生这样？我说恁说啥了？就那种，我就回他一句这，开玩笑嘛。那你跟我说那种有没？那我也跟你说有的没的呀。你要跟我认真掰扯这事吗？你跟我掰扯得着吗？我为啥跟你掰扯这些东西？我换句话说，我合法纳税人，他们不解决问题，你让我给你解决啥？
对，
我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只会让这个事情恶性发展。我问他有必要吗？
但是实话说，现在整个中国互联网现在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你作为一个 rapper， 你会去未来去创作，就像网络像这种戾气很重，因为剩余不是有一个59.5，59.5，
对
对吧？就是
我跟你说剩余啊，我觉得他是把互联网算是
玩
明
白
玩
明
白
了啊。
之一，
另一个是看勾 Z 嘛，
那也是，就是他们其实对网络都很敏感。
对
你像我这种，就是用他们话说，就是网感不好的人，
是
对，就是我不太会，因为我也试着想去会一下，后来我发现我做不到。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觉得一个人时间精力是无限，但现在觉得一个人时间精力真的是有限。
是，
对，我想把更多时间精力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上。网感这种事情啊，你在我的世界观认知啊，我哪怕花点钱，我请个团队，
哎，
你们来帮我打造吧，我就不管这些东西了。我觉得那东西太烦了，就有时候真麻烦，你就得什么，就是有时候经纪人就发微信，哎，你现在得空降，弄个江那儿呀。我是降在那个仓库吗？还是降在什么地方？我要捡枪吗？我干嘛？我降哪儿啊？我降，我也不知道跟他们说啥。他们也过来，就是想听到一点那种， 我不能说的东西。
对，
其实你说那不就是尴尬吗？就是你包括有时候我也不是特别愿意直播，也这原因。
明白。
就是你说你一直播底下人问你的那种问题，你自己明明也看见了，但是你又没法答的那种东西也难受。我就不想让自己难受，现在、
嗯、
我就想让自己多高兴高兴。我说我都成就大家了，那你们也得让我高兴高兴，对吧？不然你说真的，现在这时候我有多少人心里真正常健康的呀？但是大家就别互相添堵了吧。有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你还拉黑他发私信，我都是跟他讲道理啊。我说朋友，你自己看，你说这句话是不是不合适？以及我如果现在回复你了，那你就会经受跟我一样的网络暴力。
嗯，
那会有我支持我的人再去怼你。你说这样下去是不是冤冤相报何时了？
嗯，
有的人回你俩字，傻傻就把你拉黑了、
嗯。
有的人就把这再一截图，你看这人还回我。有的人呢，可能还愿意跟你讲，哎呦，我的确那会儿欠考虑。哎，你是真的麦克特吗？你是真的在回我吗？就你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
对，我那天私信就是问有一个就在问我、
啊、
他就说是你能不能关注一下咱本地娃，咱本地娃户口上学自己都上不了、
嗯、
上不了咱们学校或者咋。我说你看你有你的难，别人也有别人的难。他说你能不能利用你的媒体的身份给上面通通气儿、嗯、给咱也发发声。我说第一我不是媒体，第二我就算是媒体也不是你想的、
嗯、
能有能跟上头认识的渠道和有这个能力能随便发声，媒体也不是我开的、
嗯、
我说所以我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你不要觉得如何如何坐台，哎，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你看他就能理解和消化这个东西，但是很多人他不一定是能这么做到的啊。
哎呀，我觉得现在啊，这那大家
各种矛盾
各种矛盾、嗯、那解决不了，那在网上互相臭骂两句那真的吧。我也今年啊，就刚好咱借着你这节目，咱俩也互相监督一下。咱从今天起，咱也不用再回这些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
也大家也尽量别去评价我们这些东西。
是，
我要是真不好啥的，你就发私信给我。你要觉得你为我好，你想指出来我哪有问题，你就发私信给我，我这也都能收。但是啊，你要是就想骂我或者啥的，请直接艾特我骂，别在我的微博或者我的那个评论底下骂我。
对对对，
那样我只能把你删掉。我也只能删掉这条东西，对吧？
没错，没错。
对，要不咱共同创造一个什么和谐、什么健康的网络环境嘛？
哎、实话说、啊，录到现在这会儿，我由衷的有一个感叹 啊，就是我一直预期着和一个 rapper 的录制，应该会是各种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
都是播不了的。
结果没想到今天这一期极其的纯净，而且上了价值又非常多很文雅的甚至是很走心的东西，但是其实我们只聊了一部分的东西啊。
对，
网络的东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刚刚突然提到那个 Taco Z， 因为我看你的个人介绍里头，
哎呦，
想成为一个，
其实我俩特别好。
我觉得那个人就是个网感，包括他真的就是包括我媳妇儿，包括我们现在在跟一些网络公司合作，他们就说，他就给我说，你主打的人设，你就可以走人家这个叫摊霸是吧？就是什么这种人家那种，你看他很会玩。
嗯，
我看了一下他的直播，包括我也看了他。很聪明的人，在网络上玩的非常溜，这个人很厉害。
是呀、啊，首先 Tango， 他在的那个环境啊，包括他从小，也咱也不用说这有点过了，就是反正他近些年的心境吧，我真觉得这个人该火
哦。
你就觉得这个人啊，他真的是该火，他身上有一些点是很符合现在大家对于网络世界认知的。
嗯嗯，
对。以及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不能直说。
嗯，
你直说出来啊，没准就破了他的功了
啊、哦，
就不能说，就是大家去看，你自己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小伙子的确好玩。
他迷人的点需要你慢慢关注。
他最近啊，经常在网上模仿我。然后他说他是派克特，
我听我媳妇讲这个，
对，他就一
跟人一连麦
啊，跟人一个女孩连麦，哎，你知道我是谁？我是个 rapper， 来自西安的，我叫派克特，然后他就开始唱我的歌，你知道吧？然后就会有一堆人艾特我，哎，他妈又在那模仿你，我说你们以后别再跟我说他叫他妈了，真的吗？这个人在我面前，真的，你现在让他来，
哎，但这个很好啊，
很好玩，就是这个人他很有意思，
是
对，就是怎么说？但是 Tango 啊，有他的难。
嗯，
还有一次啊，他就跟我聊，其实他有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恶评
评论、
啊，因为有的人说他嗓音啊，说他一些这种东西，
嗯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些人啊，为什么？就是我也明白，你可能是支持别的一个 rapper， 然后呢，你就得过来攻击另一个 rapper， 的这种做法，这种做法我怎么说呢？ 时间问题吧。
对
对，再长大一点就不会干这种事儿。
就这种损人不利己，在网络上好像很多。
是呀，那你说大家每个人其实都有这种困扰吧？但我也知道有一些，我曾经也试图过想去什么申请一点网络小号给他怼回去的这种，后来发现我连个号都申不明白。哎，我就想我干不了这事儿，真的。算了，不
算了，算了，
对
算了，
真的就干好自己本职的事儿。
OK，
我本来就是个创作者。是，是
说回到说回到咱们 Noahs 的这个厂牌的事情啊，
嗯、
就现在你是一开始就和一群人一起做的这个厂牌对吧？
不是，
和
其实一开始
还是自己，
就俩人，
就你跟鱼头，
不是我跟 Cream D
哦，你俩，
我们俩，其实这个开始一开始就我一个。我当时从乱战门大家不干了嘛，大家都各奔东西了、
嗯嗯、
有的要开公司，有的要怎么怎么样，要我说我还想继续干这个事儿，然后我当时就联系了昆迪，就是我的一个好哥哥、
嗯嗯、
他当时在银川，我说你有没有兴趣来西安发展，他说我正想给你打个电话，我想去西安发展，
嗯，你刚好，
我说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对，
那来吧，来了之后我们就先租个房子啊，然后就当一个工作室啊，这样开始做音乐，然后就一点一点到今天。
那你觉得
加各种人，
你觉得就是你个人开始，然后慢慢开始往团队现在扩大到这么多人。
嗯，
实话说，因为我也做团队，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善于管理团队的人吗？还是说，
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团队跟你们团队可能不一样。
怎么说？
我们这是一个家族式企业，
家族式，
理解，对，
嗯，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家处的关系是这样。你比如说小车二丸子，
嗯，
就是感觉是你的那种，就是你们这个家族里的二叔。和二婶
哦，
鱼头呢？那可能是二爷，对。然后呢，什么刘炳新，那是谁小侄子那种，就感觉是一家人。
但是
没有管理
这种东西是，就是你所谓的这种所谓不似亲情、哦、看似亲情的这种
啊、
哦，这种粘合的关系，它是怎么粘出来的？
十几年磨出来，
十几年磨出来的，
嗯，就是十几年磨出来，大家就磨成一家人，
朝夕相处磨出来的，
朝夕相处，
就是你说的我们
生死经历过之后啊，那真的是。你会发现这帮人在一起他最重要的是在一起，
就是你所谓歌词的我们是一个家、
啊、
不是个厂牌的这种概念，
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是在一起，你包括今天我们又新加了 Nine One，
嗯，
那真的是我们看着一点点长大、
嗯、
就怎么说巨星的一个小姑娘，对，然后小姑娘我当时开玩笑半开玩笑说要不回先吧，在咱们一块弄吧，好呀哥，我真的一直就你说认真的吗，我一直都觉得如果我能加的话怎么跟我说那么些，我当时、
哦、
我也不是说纯开玩笑，我有想过我说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他说 OK， 我说那行，我们没看错，一直就觉得大家就是一块儿，
嗯，
对，就是一种人，就我跟你说我们大家我觉得就是是一个人的性格的多面，在这个场
就是会应了那句话，就是大致相同的人最后会走到一起，
对，
嗯，
兄弟像自己所以才在一起，
哎呀，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这个可能真的是和我们现在作为脱口秀这个不太一样的东西。
嗯，嗯，
所以我其实这点上我也有点不理解，也确实不太能感受到啊。我
再说直接一点，哥
啊，
其实就是大家不要有太多的利益牵扯，
嗯，
就会有这种效果。
那我其实那我们就再现实一点讲，就是那现在这个没有利益牵扯，大家那
至少
挣钱嘛，对，
是这样。挣钱我们会当挣钱的事情来做，
是，
就比如说那你说大家现在可能有的挣钱就是拿营生来说，
嗯，
那可能是做一些音乐啊演出啊这些东西，那有活的就互相发一发，
嗯嗯，
对，那就跟你跟你二叔说，二叔这儿有个活你弄这的，你俩把这你弄，
但是大家在说这个的时候其实心里首先不会先想着个人的一些一己私利的东西是吧，
因为我们很透明，透明到哪种程度、
哦，
打比方说这个活可能打比方说10万块钱吧，等于拿10万当个、
嗯嗯嗯、
那这个活10万，熊金哥给你介绍一个，你个能再犯一点犯个，我最近这可能需要点钱，你给我犯个2万行不行，可以啊，就是这，
哦，
我们这就特别透明，
所以像你们 Noahs 这种这么多年一点一点上来的这种跟上的东西
啊、哦哦，
这可能是很多厂牌复制不了的，
这个东西真没法复制、
哦、这个是复制不了的，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有利有弊，
嗯，
就是你包括我们到现在以及我们对于 Noahs 的发展方向的理解，
嗯，
就是我们就想让它变成一个民间组织，我们不想让它最后成为一家公司了，
对，
嗯，就它就是一个乌腾， Wu-Tang Clan， 你说他，因为我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他们也经常在跟我讲，他说你看 Wu-Tang， 他们现在没什么大的流量，但他们在国外，他们还看一个数据叫下沉数据，这个 logo 印在啥上，啥就值钱。
哦，
这是这么些人，十几个人，几十年扛出来的事情。
没错，
他说你们弄那些也可以啊，也是我一个哥哥当时给我的一个这建议。哎，我当时觉得这建议好像挺好的。那我说我们其实 NOAS 只要大家，我说句难听的，我们已经只要我们不解散，我们就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说唱厂牌了。比我们早的没了，比我们晚的没我时间长。
是，
那我们只要坚持下去，我们就是时间最长。
现在是多少年？
14年。
14年了，哦呦，
对啊，
很厉害啊。
那你说，那只要大家
15年要大庆了吧？
哎呀。这个事情太复杂了，我每年都对这个，就像你今天问我，我每年其实本来都想去办一个周年庆演出或者活动，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最绞尽脑汁的时候。你包括我们每年其实之前还会办什么，我们会办一个项目叫大手牵小手，
嗯，
我觉得之后你们要有兴趣咱们都可以一块做。
怎么说，
我们会在每年6月1号儿童节的前后去办一场演出，这场演出正常售票，但所有我们的费用呢会捐到一些比如自闭症中心啊，或者是贫困山区里。而且我们不是说给什么机构，我们是真的去到那个地方，
直接去。对对 对，
因为我们之前最早，包括我们最早的时候捐了一个自闭症儿童中心，
嗯，
直到几年前有一次我们再去的时候，那个老师，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刚开始流量也不好，所以让演出也只能挣个1-2万块钱那种，到后来可能6-7万、7-8万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捐到那个地方，我们发现其实你就逮着几个吧最贫困的那些孩子，你如果都均摊出去其实没什么效果。
是，
那就咱们就救助那些，就也不是我们选，那真的是老师会给我们一些推荐，一些这个孩子真的从家里太贫困了，
嗯，
而他的疾病可能又比较严重，那我们就去就重点救助那些孩子。有一年那老师跟我们说这孩子康复上正常小孩学校，我们哥几个当时一拍大腿，兄弟们，咱这辈子有没有干过啥事儿咱们觉得对过？
哎，
没有吧。这个事儿第一次让我觉得我好像干啥事儿对了。
对，哎呀，
我就说这个事儿咱得坚持做，
真好。
但是后面啊，这个自闭症中心查出虐待小孩了，
哎呦，
然后我们就没跟那个中心合作了。后来也是让我的小学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学校，因为我小学的那个小学跟蓝田的一个小学相当于那种叫什么一拉一扶持小学，然后我们就后来去每年都是会去到那个蓝田那个学校里啊去。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啊，那些老师们也特别值得尊重。
是是是，
我们当时去蓝田那个学校是在一个山沟沟里，那个老师都得70了，就三个娃，一个6岁，一个7岁，一个11。那个11的是那个6岁的哥哥，
哎呦，
然后那两个6岁7岁的是两个小女孩。那老师就说了一句话，当时就跟我说难受。老师说，我把这三个孩子教毕业，我就不干了。
哎呦，
其实就是留守儿童。
对对对，
我们把那几个小孩给他们一些，就是把他们家人或者奶奶爷爷给你一部分生活费，就直接现金给到你，剩下我们全给这老师了。
是，
我说这你才是最值得我们
尊重的。没错没错没错，
我们当时带那儿去了以后，小孩特高兴，还有个小院子，还有个篮球场呢，
嗯，
你抱着小孩扣个篮，哎呦，小孩能记一辈子，真的。小孩一过来跟你们表演节目呢，还唱个歌什么那种，
真好。
带着娃们家一块儿做做游戏，院子里什么的。我说真的，每年这个项目你们要真有兴趣，
没问题。我们其实
今年我们本来想办，但今年时间实在有点没来及。
嗯嗯嗯、
明年吧，明年我觉得真的咱们把这个项目也可以大家一起做起来。
而且即便不是六一，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想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嗯、
然后也联系了一些，但是也是因为
你信我的哥，
也是因为
得亲力亲为，
有一些我也给他们讲了，我说必须得亲自去，
对，你就得亲自去
到某个学校、某个家、某个什么地方去。
嗯，
然后所以后来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坚持的，可能很多我们唐钻的粉丝都不知道。我们一直现在是在就是联合国那个什么有一个救助基金，那个我们就先每个月在那定点捐点钱，然后人家还给我们发了、
哎、我说实话，我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些合作，
你听我讲，就是因为我们目前为止没想找好一个特别合适的对口，
嗯，
所以我们其实公益上的事特别想做，我就一直觉得说你
这种事得
比之前好一些了，
嗯，
那我觉得你到这个年纪了，你得做一些回馈你这个城市，回馈这个社会。
这就是我觉得为啥你们让我看，我就觉得糖蒜你们一直特别黑怕。对，就跟你看我们也觉得我们挺脱口秀是一件。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就觉得真的吧，你从这个社会，你从这个，我们是从这儿出来的，那我们当然我们好一点是我们当然要回馈社会啊。
嗯 嗯, 嗯，
你不能光从这儿 take。
对，
你还得 make something，
一定
对吧？你还得再做出一些事儿。而且你说再说的那还大一点，那大家现在受的关注多了，那还有好多孩子看着你学呢呀。
对，
人家都在学。哎呦，你 rapper 应该怎么样？你我以前啊定义，我们不是以前老说什么 real hip hop、fake hip hop， 我定义一个人什么是 real hip hop 的，我以前定义这样定义。就是
以前啊，嗯，
你有钱了之后，
嗯哼，
你干啥？
啊，
有钱不难，
没错。
你通过知识，通过脑子，通过你社会关系，都可能会有钱。但你有钱了之后，你干嘛？
嗯，
对，我们真的是不说，对我们每年就是做的这些项目，其实有很，只是这个项目，我觉得特别适合你们。
没错，
对，我觉得咱们可以做成一个大的演出，比如说。甚至在不同的场地都可以，我们
在那儿一起开，完全可以。
开完之后，我们最后一起去。那些孩子们，如果真的是知道我们是干嘛的之后，他们可能会获得一份希望。
没错，
嗯，因为你包括你说杨乐，对吧？我也为哪来的？
对，
那很多为哪现在人都会看着，哎，这舍脱后就都能
走起来。没错，没错。
他给你，包括我在文艺路，有时候我们走的时候，就看见一些小孩真的是可能初中生。戴着耳机，
嗯，
走在路上的时候，你就感觉看见了小时候自己那个感觉，
是，
你就觉得，哎呀，我们好像是不是又做对了点啥？坚持加油做下去，
没错，
就是这个动力，有的时候会特别好。同时，就是回馈一些社会，然后那些，而且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能消除一些质疑。
是，
嗯，很多人老觉得，你像尤其是 rapper 啊或者什么呀，哎，你们这纹身的，你们这那啥的，一看不是好人，
圈子乱
啊。我就老想说，我们咋就不是好人了？
没错，
对吧？你不能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
我整天跟他们讲，我说你就别说 rapper 了，我那个朋友就是腰斩那个王超，
嗯，
那整天一身全身，
对啊，你说
那
扩工，
每天自己收养的流浪猫、流浪狗一大堆，天天带着一群人组织的去那流浪狗基地里头扶持，
嗯，
就我就觉得说。你别觉得身上纹满了人就是脏的，
心里脏才是最
不好说。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用外在的东西
以貌取人嘛
评价啊，这个真的是这样。然后我其实今天特别还想跟你聊的一个点，就是我还是以巅峰这个节点走。最后这期，我前面几期听完我都挺爽。有几期的歌我是听的过瘾，有几期是爽。你像你们改编那个什么，嗯，什么，那是叫《逃学威龙》还是什么威龙，那个？
啊，上学威龙
啊，上学威龙，我就觉得很爽。然后有些歌，
我说上学威龙那歌，我多少年我录歌没把自己录，就是录到有点哽咽的时候，就录那个歌，就自己录到小二郎那一段的时候，
嗯，
还是汤狗提出来这个点子。汤狗当时就说，汤狗就说，
嗯，
咱们这个歌最后得上升一下。
嗯，
我说那上升的话得加采样。他说：“那采样，我给你个点子，你看一下这个伴奏能怎么调整到能把小二郎加进来。因为你仔细看过小二郎的歌词没有？
我看过，
我是真的没有看过。他说完这个点子之后，我才去搜了小二郎的歌词看。哇！我看完小二郎歌词之后，我说这必须得有。但是那个节目当时说这个版权很难，很难拿这个版权。我说不管多少钱，咱想办法。这个有意义在，
是
对。我说，因为刚好我们录那期的时候。”是六一的前后，
嗯，
我们本来是想做大手牵小手那一场，想把这个造起势来能可能能更多的收入去那样做，但是那个时间太赶了，根本没时间去做那些事情了。我说那咱下回吧。然后汤狗也特别乐意做这种事情，然后我俩当时就说那咱把小二郎这个加进来之后，汤狗还去找了一个老师，找了一些童声一起来录这个东西，所以整个歌他就。被其实也是法老他那个歌底板很好，
对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想给他加一个新的意义上去，
哎，一下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
然后就是说到哪儿，说到就是巅峰最后的那个，还不是上学威龙，再往后，因为刚刚上学威龙是个插花啊，
嗯，
最后的这个跟爸爸的这个歌，
哦，三十二，
这个歌里头当时因为后头好像还有一个背景，我当时是到哪儿把我戳到了。其实有一点很像，就是你跟我有一点很像，是对奶奶的感情很深。
嗯，
我是就是疫情中的时候，是我爷我奶是从小带我长大。我爸妈，
嗯，
因为我妈在闪电十一厂上班，三班倒。
我奶奶就是闪电十一，
是吧？
啊，
忙得要死，你看是不是又近了？啊，就是那种三班倒，真的是要命。那把女的就是不当人，
而且那肺啊什么那些都特别不好，
那个，纺纱那些线啊，
对对对对对，
那些东西特别。但是那会儿就是国棉机厂都特别疯狂，就是每天没空管我。我爸在西电公司上班的那会儿，所以就我爷我奶管我。我奶从听说我生下来了， 我奶在幼儿园还剩多少年就退休，钱都不要了，当下辞职出来就开始带我。
哎呀，
你想，我是在前年，前年的时候我奶不在，92。
嗯哟。
然后等于是就是我说疫情三年，我整个人我灵魂抽空了一半嘛。
嗯。
第一年是科比死了。
哎呦。
我靠！我在家哭了一晚上，我
根本受不了。对。
就是凌晨一点开始趴到那儿哭，哭到早上五点。我媳妇过来说：“我操，你死在这儿了吗？我靠，咋的？就你理解。”然后
女孩理解不了这个，
理解不了这个。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就是我奶不在，疯了。就我在节目之前讲过这个事儿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尤其其实如果你20多岁，奶奶爷爷不在，或者更小，其实这个记忆不会那啥。我觉得最痛苦的是一个人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而且你上有老老的时候，你从小带你长到大，陪你快将近40年的老人不在，那个
根本
是那个，我靠，我当时记得我在念导词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抽的。我说我从来没有对外读什么东西会控制不住，那个是我打击最大。到我爷的时候，因为我爷93，他们俩最后等于是同年的，那第二年也不在了。然后我最后的朋友圈都发了一个，我说就是终于就算是你们终于在一起了。所以我在看到你那个时候，哎呀。我跟我媳妇坐到沙发上看的时候，我当时噌了一下，就我说，我能懂那个点，就是亲情缺失以及奶奶带大，种种的这些点。但是我可能会比你要好一点的，就是可能我爸没有经历之前的这些事情，然后会让你一个人从小可能是就是爷爷奶奶带大，我爸偶尔还是会回来陪一下，但是我说实话，我对我爸妈感情可能不是那么深，
那我
就是爷爷奶奶感情很深。就是我跟我媳妇儿都会讲，我说我爷我奶等于我爸我妈，就是这种概念。
对啊，就是这种。
所以我其实特别特别想问的，就是你现在其实，这首歌之后，你跟真的跟父亲的这个关系现在到底是一个？
其实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其实，其实那首歌写的时候，我奶奶她当时还在。对，就是我写的时候是那张专辑叫《A Real Motherfucker》。对，你想《A Real Motherfucker》。
他们很多人都说你是 real mother father，
但其实那是一张给我爸爸的专辑
哦，
因为他是 real mother fucker， 所以是给爸爸的一张专辑。
明白明白，
给他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构思了很长时间，我要不要给他出张专辑？这件事儿，因为我是觉得对我来说是个坎儿，
没错，
就是不然的话，我就老觉得我无法正视我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人，他跟我说他是我爸，
逃不过去，
对，逃不过去。我当时就想了，我出一张专辑吧。写一张嘛，我把他的故事的时间线和我的故事的时间线揉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张专辑。就是他刚开始我用他的时间线讲到他怎么着遇到了重要的事情之后，那我出现了，我在走后半段的时候，其实也是他的后半段，就是其实我们俩在后半段是交融的，所以在那张专辑里其实表达了很多概念和意思。然后表达完之后呢，我又觉得，因为在那个时候之后他又不是特别好了一阵
儿，
然后在他不是特别好的那段时间呢，就是我奶奶不在的时候，也是20年，应该就是我在录那个什么听我的那个节目的时候，当导师的那年，那年就是就整个人就是我特别理解你说那个灵魂抽空的感觉，就是你又得去外地工作，回来之后去医院看看他，因为那时候又有疫情，你又没办法去到医院，那时候医院只能待一个人，
一个人。
对，你还得来回换那个才能去看看他，他看他，他你也不想让他看出来你担心他。而我奶奶那时候也是癌症不在，很坚强一个老人，到最后他还愿意做化疗。
哎呦！
但最后啊，包括那个签字都是我去签的，我就说你就不要 ICU 了，因为我觉得那样太痛苦了，
太痛苦。
对，尤其你最后插一堆管子，就靠那样续命的话，我说哎呀，难受，受不了。
对对对。
但是啊，我话说回来。所以在那段时间没有我爸的时候，我更恨他。就本来从小就是单纯的，只是
没错没错，
没有你这个人你是干啥的那种感觉。到后来那一段时间就是真恨，
懂，
就是恨，恨到一定那种，就是想跟同归于尽的心都有了。
明白。
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等他再回来的时候，我感觉他应该是真的想悔改，因为他也觉得他当时在我奶奶不在那段时间，他不在是一个他人生中特别后悔的事儿。我最后想，我说一个人如果能待在悔恨里，那就变态了。 就是他没法正常生活，因为我就是这样过来，我讲我不想把这种东西再他在我爸身上再经历一遍，虽然我跟他没什么感情，但是你说那我就已经是这样了，我还要再把这种东西传给另一个人吗？何况这个人还是我爸。所以想，我说我在这节目上我得干出一个事儿，因为我对我来说其实这节目挺重要。
没错，
他是我其实挺想表达自己的一次机会。
嗯，
我就跟其他的队员们我就商量，我说我能不能唱一下这首歌。
哦，
汤狗第一个听，然后我说兄弟唱，盛宇拍个还说什么弄就完了。然后渊哥呀、杰尼啊，渊哥直接就给我打电话，哎，派克，我不敢相信我因为一个男人哭到这会儿。他说你放心弄吧，因为我是想寻求他们的建议，之后我不想自作主张，就是在一个总决赛这么重要的舞台上唱这种歌。他们说你就唱，我说行，因为我说这个事儿对我挺重要。唱完之后下台。其实包括设计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因为有一次他跟我发了一个信息，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住院了，我靠，我一下意识到，我说这个我这么恨的人，他住院了，我怎么还突然有点紧张呢？我赶紧就去医院，去医院还陪了他一两天，然后后来我也是又要去外地工作，我还找了个护工，然后那一下就意识到，我说呀。这个人他其实只是我认为我跟他没感情那么深，但其实真要有事的时候你还是会，
对对对，
我不知道为啥，对，然后我就说，我说他有一次就跟我说，就在他出院了之后，他说他从来没看过我演出，他说他能来看一次，因为我爸是聋哑，他听不见。我说你都听不见你怎么看，我觉得那句话可能伤了他。他说我可以看看吗？我才意识到，哎呦，他可能是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吗？因为我脑子想的挺多，有时候那种，我说呀，我怎么说了可能不是人的话，然后我说你来，然后呢，但是他的确也听不见，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今年这个节目，我想，我说那我找一个能用手语的方式，刚好也是有一个哥们儿，他在抖音上给我发过一个私信，他说他也是一个 rapper， 然后他的父母，他跟我的经历很像，他说他能不能用我的一首歌，然后拍一个手语的视频，好像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当时看见，我说兄弟，我刚好要唱这个歌，你来一次吧，来这个现场嘛，我就把他叫过来。所以非常感谢这哥们儿当时帮我们这一段手语，因为他也是请教了他的爸妈很多东西，他的父母很多，包括他也去查了一些国际的，因为其实手语就相当于他也有方言，他有地方会不一样。
对对对，
他去查了很多东西，然后他最后以一个那样的版本呈现出来。
嗯，
然后我说那咱们行，那咱们完成一块儿把这个舞台咱们推到极致吧。汤狗又推了两个，他不是参加过 B 站那个说唱新时代，
对对对对，
那个节目的编导秀导找了一堆那些导演又来帮我安排整场的秀，怎么表演怎么穿，他说你能不能穿你18年你唱你当时外的那首歌的那一套衣服。我说哇，我得找一找，硬找出来了。我说那行吧，那既然都到这儿了，那这个歌就上。我一直就怕的是，我怕我唱这歌忘词儿，或者怕我唱这歌唱不下来，我连眼睛都没敢睁开过。唱这个歌在现场唱的时候，因为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很矫情。
没错啊，
因为唱完这个歌的时候，我最后啊是唱哪段的时候，我自己有点难受，就是我一下想起我奶奶的那一下的时候，
哎，是，
就是那一下会让我觉得，哎呀。就一下整个人啊，因为我说句心里话，我其实在我奶奶不在的那一年，我刚开始我以为我可能会受不了，我以为我可能天都塌了，其实并没有。我当时都觉得我操，我是不是有点不是人啊。我奶奶下葬完第二天，我刚好还有我巡演呢，我还去演出。我演出下来，我那些，因为我这种人的性格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就是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有事儿，我也
不想
给
别人增加麻烦，
对，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我当时我没问题，我可以的，咱不要因为我的这些事情去影响到咱们别的安排。我可以，我可以上，我专业的。演完下来到后台什么都没事儿，回酒店，我以为自己一个人会怎么样，该睡睡，睡醒了回家一切都正常，直到有一天我崩了。我那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有一天我早上起床，我一般睡得挺晚的，早上起挺晚。有一天我早上起个大早，肚子饿了，哎，我刚刚想着去吃个胡辣汤，买了碗胡辣汤。我抖音上有一个朋友，他老给我推荐好多好吃的， 也是西安的一本地的。我说哎，新开了一个胡辣汤店，有米，你去吃去。哎，我去吃，哎，的确好吃。我爷爷奶奶也爱吃胡辣汤。
嗯，
我就买了两碗胡辣汤，我都忘了我奶不在。
哎呦，
我就拎着两碗胡辣汤，我吃完了往回走，都走到我们原来那个住的那个村子的楼下院子门口的时候，你才想起来的那一瞬间，
哎呀，
我整个人在街上疯跑，就根本那一下就受不了了，我才反应过来。
哎呀，这个就跟那个隐秘的角落里头张颂文。他媳妇儿孩子什么不在了，然后他买了三碗馄饨
啊，他就
放到那儿，
就
忘了，然后把别人的两碗也吃完。哎呀，那个
你到那一下的时候，你根本我都没吃，我都扔了。那一下就根本就绷不住，就跟让雷劈了似的。
我懂，嗯。
然后就一直到后面跟我爸的关系就一直是很那种，又恨他，但是又觉得哎呀，这个人咋能这样？
嗯，
我不能让这个恨延续下去，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好，后来在这节目里唱完。唱完下台之后，给我爸发了个消息，我说这么多年啊，我说我原谅你。他肯定也觉得挺莫名其妙，我怎么突然跟他发一个我原谅他？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在今天我在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舞台上，我唱了一首送给你的歌，但这歌不是什么好歌送给你的歌，而是说这首歌是我想对你说的话。然后我说这首歌你能看懂，
嗯，
这个出来我就发给他。发给他之后，我爸心太大了，我爸出去旅游了，老头
完全没按你的套路走，
他直接出去旅游了，去新疆玩去了。我当时说行吧，去也挺好，反正我放下了，
重拳打在了棉花上。
对，我反正放下了，我说你，我也觉得他呀，反正年纪也现在越来越大了，
没错，
有一次回去看又老了一点，每次看他老一点，我就说哎呦。这种也挺那啥的，我说你要愿意多出去，你多出去吧。对，我说，包括我妈有一天也是，我妈看见了也给我发信息，我觉得她亏欠我啊什么的。我说你别说这话，我说这本来这歌也不是写你的。其次，我说你们别说这种话，我说没有那些东西，没有我今天。
嗯，
我说我也挺好的现在。对，
你有没有这个感触啊？就是我反正这个感触，尤其因为我你刚才也见到我女儿了嘛，就那，
嗯，
就是有孩子之后这个感触就更深。就是人家有句话说，子女对父母的评价和总结，永远会比父母对子女的评价总结更精准。就是孩子们看自己的爸妈，你爸妈是什么人，你三句话就能把他说得特别透，但是父母看我们不一定能看准。
我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没有一个定论，
也没有个定论，
也没有个定论。
你能看准你爸这个人吗？
看
也看不懂。
我跟你说，我爸爸他们那一代人，是吧？主要他们那一代人，包括他也是哥几个那种。我觉得应该你就是叔叔他们应该也是好多个兄弟姐妹那种。
嗯，
对，在那一代人都是兄弟姐妹特别多那种。
嗯，
我爸那一代人，我爸，我叔叔。我伯伯就这三个人，我举个例子，没有一个我能看得透。那深的，我就感觉，就是那个话怎么说来着？眼睛里有大海。
哦，
嗯，就是，因为尤其他们经历过很多事情，
没错。
那几个人，那他们的人生经历，我记得有一年，我爸当时刚回来的时候，也是我们一家子都在，就第一次整整齐齐能一起吃个年夜饭的那一年。那年太有意思了，有一幕，因为我当时那个爷爷就是他脾气不太好，就是老骂人的那种嘛，老人，就带着他们就一直在骂，一直在骂，一直在骂。我大伯就他们里面的老大，就有点受不了了，说你别说我了，拿了张纸，因为老人们可能耳朵听不太清楚，拿张纸写了一句话递给，就你想坐一桌吃饭，他从他这个位置递一张纸递到我那爷爷那儿，那爷爷看了眼，那爷爷不骂了，开始笑。
哦，
然后呢，我小叔又觉得你写的啥，又拿过来自己看，看完他也乐，然后他一乐，看着我大伯一乐，我大伯也乐，我爸又听不见，又不知道他们干嘛的，我爸也只能看字儿，就看啥呢？他也拿过来，我的视角里跟拍电影似的，我爸又拿着那个纸看完又乐了，想拽起来，我赶紧拿过来，我说你让我也看看，我拿过来一看。我看着这四个人，
嗯，
我说你们真的是身怀绝技。我
怎么说啊？这
我大概上写了一句话，
嗯，
列宁同志说过，没有坐过牢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就他们那几个人，
哎，
当时那一幕啊，让我觉得 我真的就有那种你当时第一次看枪火，有点在踢纸团那感觉一样。我说这干啥呢？对，
你这是 Underground 家族，你这
就是 Underground 家族。那他们就是那样。然后我第一次见他就是在看他的时候，第一次能见着他。然后到后面，那真的是就对这个人没啥印象。
哎呀，
都是零零散散的印象。哎，这回来了，哦，挺好。过年了，在家待两天，行，挺好。就这种，对这个人就完全没印象。
就你这个家族，我也是今儿也是头一回。
哎，我这个家族真的，哎呀，也不知道你们这节目尺度能有多大。
我们尺度很大。
我们这个家族啊，那真的是要拍成一个那种电视剧啊，得是那种四十集起步的那种。
那就是最近
太精彩了。
有一个那个美剧叫什么《西部什么》，
那就反正类似那种吧，能拍好几季那种。
挺好，挺好。你们可以，你可以试着像那个叫什么。卡戴珊家族想拍个那个真人纪录片。
其实我说实话，我是个特别喜欢影视作品的人。
哎，
我曾经试图想过把我们家族这个事儿演成一个电视剧，
真人秀一样那种，
或者说是一个电影的形式呈现出来。我想过这个事儿，但主要写剧本啊，那是另一个事情。
嗯，没错，
对，我曾经试图跟一些就是做影视方面的朋友们聊过，他们说这是个挺好的故事本子。
嗯，
但是这个事要是写起来有点复杂，以及尺度啊，可能这种事情会很复杂。
对对对对，
我说那咱就先在这个我有限的时间精力里，我先干点我正常的事儿。等哪天真要是能有一段时间空闲下了，那大家一起坐下来好好创作一下这个事儿。
嗯，
没准在未来的某一天，大家能在荧幕上看到，
哎
，My Family， Underground Nation，
还有那句列宁同志的那个纸条的梗啊，
那纸条那个真的，那当时那一幕，因为你知道我的爷爷也当时那个什么，就是他们这几个人，在我
心照不宣的一个笑，
对，
代表
视角看起来就哇啥就要收下来让我看一眼吧，看完我也惊了，我说呀，服了。你想我姐看我的视角更夸张，就是我们这五个男人，这一家的这几个男的，这都什么玩意儿？对，
哎呦，那你刚刚我跟派克特刚刚吃饭的时候，我俩去吃了个菠菜面，然后车上回来的时候路上还在聊到有关孩子的问题。
嗯，
我刚刚问了一下派克特，就是他说目前因为还没有计划要孩子，
没想好这事儿。
但是你也应该透露了，就是应该是会喜欢女儿多一些，是吧？
我以前觉得我要是有个女儿，我肯定就是那种天天跟踪她呀，包你。后来啊，看到身边有女儿的兄弟们特别多，就是从你们的脸上，你们看见自己女儿的那一瞬间的那种，你是藏不住的。
没错，
你再深的人，你那下藏不住的。
没错，没错。
对，你就能觉得，其实女儿是不是也挺好的？
哎，
对吧？
你不能再给家族再添第六个
啊，那倒也是
传奇的男人了。
对，但是哎呀，就反正看到，尤其现在看到小女孩，就觉得哎呦，男孩太肥了，
男孩太肥，
太肥了。女孩啊，要是跟那种安安静静的，其实挺好。嗯，
那现在目前就是在你其实还是定居还是在西安嘛？
嗯，
对吧？但是其实全国跑的特别多嘛，尤其现在
全世界
全球。哎呀，
哪里都可飞。
对，而且现在音乐节，你看现在各种割韭菜的节日有多，
那可不咋的。
你看最近这现在这
西安一个月开了四个音乐节嘛。
哎呦，那我们其实可以最后再聊一聊，其实就是因为我唐蒜在西安做了八年，Nova在西安做了14年，其实这八年和14年，我们能够聊到这个城市的变化也很多。
嗯，
你们14年前的那会儿，说实话，那种一点点破冰出来的东西，走到今天，包括做脱口秀逗人笑，这八年是怎么把一帮子兵马俑脸斗成现在这个样子？
哎哥，我有个问题问你
啊，你说说。
对，都是你问我，我也今天问问你。
哎，太好了。
你们脱口秀的段子，你打比方说，
嗯嗯，
你会讲你5、6年前的段子吗？
会，但是会改，会
有
2.0、3.0的版本，
各种的版本往
上添加。对对对对，会有，因为很多段子在那一刻你讲的那个风格和呈现，只是你那个时候的技巧，你只会比过去更先进。
对，
所以你会用更好的方式去包裹它，但是核包括所谓的那个梗可能不会变，呈现的最后那一下不会变，但是前头包的和所有的东西可能都会改变。嗯，
明白了，
会不太一样一些。
因为我就一直特好奇，我说你们会演，就跟我们有时候会不会演老歌是一个概念。
会有，但是这个还是要
会改一点。对，
会
改，你比如说唱腔呀，或者我们就是唱腔呀，伴奏风格啊，甚至混音，我都可能会重新修正。
你像我这段时间，这小半年基本上演的，包括我在去杭州去哪儿演的， 我会讲一个在健身房的段子。这个健身房的段子其实在六年前我都演过，
哦，
但是只有里头的几个小的呈现梗是用在这儿，但是现在它开头的铺垫以及最后结尾整个最后转的这些所有的结尾的垫的这些底全变了，全部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哎，
就是你们的创作，
你们缺喜剧部不？我们这缺的说唱部。
是我老感觉你们说的东西好多都是真事
儿。哎，认真讲说啊，就是因为你也跟李诞他们一块儿也接触过，
啊，
你也知道他们那种线上的其实更多的是要求达到线上效果，
啊，
但我们线下的，
嗯，
因为你知道直面观众，
对呀，啊，
你的段子逗人笑的前提必须让别人知道认为他是绝对真实的，
哦，
他才会笑，
哦，
如果我现在跟你说，哎呀麦克特，你呀我前两天呀在我们院子见到一个飞碟，外星人把我抓走，我是外星人头大的呀，这比我屁股都大，你不会笑的，
嗯，
因为你知道那这是假的。
对，
但是我如果告诉你前两天我带着我女儿，我们两个人开车走到路上，碰见一个人过马路，我把他差点撞到，把我气得要死，我想要骂他，可是你知道，可是你知道我不能骂他，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知道我是个父亲，我女儿在后面坐着，
嗯，
于是我说了一句更怪的话，把大家就逗笑了，但是很多人听过这个段子，这个段子是编的，
哦，
可是这个段子我连这个路在哪儿，这个路标在哪儿，我当时几点几分什么心情什么车当时怎么我都会有，就是我要让你真实，一定要真实，所以当你要引入一个段子的时候，包括一些很真实在线下，
嗯，
大家需要你的段子极度的去真实化，如果不真实观众是不会相信的，观众会觉得
这就是我觉得现在说唱遇到的事儿也是这样。
怎么说，
就是他好多东西就像你说的，他是被飞碟抓走了，
浮着飘着的 UFO 浮着的，
对对，但是他就缺少那种几点几分在哪儿，
嗯，
哎，我发现一什么事儿的那种东
西。那你说到这儿，我问一下啊，因为我不清楚你们圈子的，
嗯，
rapper 之间的关系，
嗯，
就是就拿巅峰的这几个，
嗯，
因为我也就看过这些人，可能，
嗯，
抛开你们这一组里外，法老算一个特殊的存在吗？
算
算吗？
嗯，
你对他的评价是，就是因为他的属于是那种，就是他嘴特别快嘛。
我觉得法老首先他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人，
对，
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法老的那个二次元啊跟我对于二次元的认知差不多。
我在这插句题外话，法老这个人我是在这次巅峰上我才看过，
哦，
包括是我媳妇给我推荐，然后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把它编成段子了，这次演出我才认真的听了他的几个，
嗯，
又和你的风格又不一样，又和他们也不太一样。
但是你能不能法老的音乐里，
嗯，
去发现一件事情，就包括这个人他也是，他挺真诚的，
是，
他是在很认真的搞笑有的时候，
嗯。但是你知道啊，就咱们今天关起门讲，你刚刚说到的那个大手小手那事儿，
嗯，
你们包括低调的做了很多事情，
嗯，
人法老前段时间上过的那个热搜，
嗯，
咱不管人是怎么上的啊，因为我，
嗯，
这个话得我说，你肯定不能讲，就是咱不管人是怎么上，人上了，人这一下。
没毛病，
就是捐老兵的这个，
嗯
，respect 啊，那都 respect 啊，
那肯定 respect。
那我觉得就是是吧？那咱认真点说，不管从团队运营角度、宣传角度，还是就是从什么角度，咱们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对吧？一个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也得让大家知道列宁说过什么，也得让大家知道。
你看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的理解是，其实法老他整个这个事儿啊。怎么说呢，其实他是用一个最好的结局化解了一个他当时很尴尬的事情。
怎么说，
其实当时是因为啊，他当时的巡演啊可能也是一些经销商买走了，
嗯嗯，
一些可能售票问题导致的有很多乐迷特别不高兴，
哦，
不管是票价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哦，
那他最后一气之下呢，那行吧我都捐了，
嗯，
但是这个处理结果最后得到的这个结果其实真的是挺好，
没错没错，
嗯，
没错。
但是呢我又想说的事情是，但是那是法老，
没错，
对，他用他的方式在影响着他能影响的人，
是，
我觉得也是好事情，那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人就行，对，
嗯，
我就觉得就像你刚问我法老，我如果真评价法老，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嗯，
其次呢我觉得他也怎么说，嗯，他们那个团队都很有意思。
嗯，
他们有一个厂牌嘛，叫活死人。
我知道，嗯，听过。
对，我就觉得，哎，这个厂牌的人接触几个，也都发现也都挺有意思的。
活死人墓不是还在咱陕西的吗
？No， 是我谁嘛？姑姑，
对对对，姑姑，
对，初级。 反正我就觉得这几个小伙子他们挺代表了一种一类年轻人，
嗯，
就这类年轻人是我不用把这个东西讲究的那么深，
没错，
我不用那么去钻学习的，甚至
我在抖音上听到他一段歌词，然后我还试着唱了一下，他就、
啊、
就是确实很快，就是他最后什么什么提升整个舞台的 level， 就是那个歌、
啊、对对对，
那个歌我是
有的时候你从他们里面真的能听到一种开心，
哎，就是
你从我的音乐里
有点不管不顾
听到开心，我说实话
我觉得你是很认真的低头在做这个事儿，
甚至包括、啊、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你会不会觉得你其实这样做，你做的说唱比他们感觉会累，
都不是我做这比他们累，我说句心里话，就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的认知是，我如果觉得我的东西大家就是都会唱了，或者传唱度太高了，就证明我东西没难度。
哦，
我有时候是这样的心态，我就觉得那不是我没难度，难不行，
一定要上点难度，
必须得上难度、
嗯嗯、
对，因为这东西它得有门槛，
没错，
我有一段时间认知是这样，但到现在我也其实觉得其实开开心心做一点也挺好啊，做点开心的轻松的东西也没问题啊，
嗯，
所以我们也会有没法弄啊这种让你听着觉得哎，
但是你绝对不会做出健将那样的，
那不一定
是吗？
我说实话，我们当时那个比赛不是有一轮是改编赛，
对对对，
我们本来就想改健将那个歌啊、嗯、但是也是出于战术考虑，我们是为了不想让他们唱健将、
哦、
我们来改健将，同时健将这个歌还是黄旭子倒跟我说的，我说黄旭这个人啊心思挺重刚开始录制节目之前，黄旭把我拉到一边，
嗯，
白哥我跟你说发了你得小心，不行打不过就加入吧，
嗯，
我说怎么讲，我给你听个歌发老的你听，这就不跟你比说唱我说你要这么说也对，
对，
但是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啊，我说这绝对，那要是比赛那只拿太高分了，甚至可能会两极分化特别重，就喜欢的人觉得这神曲，
不知道说啥玩意儿，
这啥玩意儿，或者说那种特别坚持于 hiphop 的听众，这亵渎我的精神文化，
没错没错没错。
我当时就说，我说这反正双刃剑，你自己看吧，你要是想跟法老那种弄吧，然后不刚好有一次碰见跟法老有那个机会可以改他们的歌吗？我们当时先说想唱健将，但法老跟我们说他们想在之后唱这个歌，我说那行，那我尊重你，那我们想要上学威龙可不可以？法老也挺好，他说给你，包括这个歌后来我发了，我也跟法老说，我说这歌我能不能发出来单独当一个能听的歌的版本听，他说他也挺喜欢那个歌的，说用吧
OK，
就也挺大方就给我授权了这个事儿。我觉得呀，其实你说除了综艺之外，真的就是我们最后那个，我当时那个想法就是其实大家真的是一家人、
嗯、
你包括脱口秀，我一直觉得脱口秀包括你们其他厂牌的脱口秀，那就是可能你喜欢的或者说能跟你聊得来的，那就是你们家跟你玩的一块的亲戚，你表哥表姐对吧，表弟，但是你可能也有那不喜欢的玩不到一块的，那都什么你绝对不愿意见你二叔对吧，那种人大家真是一家人，
没错没错没错。嗯，那既然聊到最后这点，咱们就再聊一下，因为刚刚的那个话题就说在西安这么多年嘛，嗯，这个城市总是给了我们艺术作品很多的灵感，
是
所谓土壤的厚重、哦、总有好的一面，
太厚了，有时候也不太好，
这个地方埋皇上
啊
皇上都能埋，何况我们呢啊，
是啊，
那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其实一直觉得西安的东西带出去其实我们觉得是骄傲的，
嗯，
西安的所有的东西随便一样东西拿出来够别的城市消化好多年的，
嗯，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城市，很多东西发现我们带不出去，这个城墙太他妈厚了，就是我们再带不出去，甚至这个地方的人自己都瞧不上自己的很多东西，他们宁愿觉得外面的香，就这么多年来如果从北京上海有一些什么东西拉到西安来他就能卖，但是你是西安本地的你就哎我就是个土锤啊，西安人还瞧不上，
我跟你说、
就是、
这样
你怎么看，
我是这样看这个事儿，嗯，你包括你说咱们去外地的时候、
嗯嗯、
其实你会发现他们那儿也那样，
哎
他们那儿也是，哎，咱们去了，他们会觉得，哎，你看人家西安的来了，你们就怎么样？那咱们本地的怎么就不能那样？
嗯，
他也会有这种，
这就是个地域现象。
嗯，这是第一，它是个地域现象。第二呢，嗯，我觉得咱们也是。你说真的，西安玩的就是比较可能抛头露脸的吧？现在咱们这些，其实大家也都互相认识，
都认识。
什么、
嗯、
做服装品牌的呀、
嗯，
做你们的呀，做摇滚厂牌的，做我们说唱的，做纹身的，做各种 汽车改装车，其实大家都认识，
超不过三个人都能搭上话，
都不用仨人，就可能大家都有微信，就互相联系都能联系上。但就是大家也是的确忙，
是，
对，就是空的时候吧，咱们其实大家可以多走动。我以前真的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概念，
你说说
XA Power，
哎，这个是
西安力量。就大家每年可以吸烟力量这个概念嘛，团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嗯，
对，其实就可以是各司其职。
我比你想的，
你甭管打篮球的也有。
对
对
对对，
啊，
我比你想的可能稍微低一点。你是想着做一些事情，我其实就想着一个圈子，大家坐到一块儿，就是每个月每多过一段时间，一个季度能有一次交流，大家在一块儿互相碰一次，比如也许能碰出一些，比如哪些俱乐部的负责人，一些主要的人，大家在一块儿一个小 party 吃吃喝喝的闲聊，也许真的谁跟谁一个商机就行了，谁跟谁一个什么就有了。
其实最早俱乐部就是这概念
啊，对，
就是闭环嘛，就大家一堆人在一起，我自己其实就消化了很多事情。对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没问题。但我想说的是 XA Power 的意思是，
嗯嗯，
你单拎出去，你说 SDA 全中国强不强？强。那全中国强不强？不错。唐蒜好，
嗯，
但是呢，那当我们这群人如果在一起的时候，
哎，
那他的这个 buff 叠加，对吧？
那很厉害了，
那就真的是哦呦哦呦，就是那种感觉了。而且我也觉得其实这个城市有很多年轻人是愿意把城市文化，我们相信吧，他们还是愿意，
对对对，
其实愿意把城市给推举上来。
嗯，
但是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真的这个城市人做的还不错，大家习以见怪了，就是见怪不怪了，觉得啊、哎，那这我们平常都能看到，这就在我们西安啊。他的那种是一种屌不甩的态度，就是那种这我们西安的嘛，咋了
我做回思了
啊。其实他是心里很高兴，那一刻他也被划分到西安那个区域，但是他得面上得有一种面子。
西安人评价标准之一就是八脸。
嗯，你要说他真的还行，可以，哎，
哎
还不错，啊、这种就没准还行。
对，
我跟你说，哎，这哎呀，好的很，你就得想，
嗯，
这整体这厚吗？厚吗？咱没有听说过，
哎，真的是。
对，所以就是可能是咱们其实本地人也挺支持咱们，但是有说不说，就咱俩刚才聊的那个话题，我们真的是呼吁，也希望，
嗯嗯，
各位怎么说，
父亲们、老爷们。有关部门们，
对，有关部门们嘛，
哎，
真的看看我们吧。我们天天走到任何外面的城市，走到其他的国家，我们说的第，我反正是这样。我哪怕在美国演出，我第一句话都是我是派克特，来自西安 Nova Scotia。
嗯嗯，
我们去国外的电台采访，我们也是跟他们讲，我们来自中国西安。
嗯，
我们都会把西安这个城市带上。
没错。
那请下一次咱们这个城市啊，比如说有一些大型的一些。什么运动会啊，
哎，
或这种我们义务的都可以，
没错没错，
对，我们义务的都可以，我们想给这个城市干点什么，
没错，
真的，
嗯，真的这个是，就是你今天就是大家可能没听啊，今天派克特讲了一个，给我讲了一个，我觉得等会可以再复述一下，就是音乐节的这个事情，
嗯，你说音乐节这个事儿，我们其实今年也想去，本来想办音乐节
23年，嗯，
然后呢，那你说遇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不是那么顺畅的事情，
嗯嗯，
那你说然后这一个月你就突然发现那个，可能是他们发现了其他城市音乐节都开得特别顺利，
嗯，
那着急了，七月份一个月开了四场音乐节，那开了四场音乐节，那当然票房阵容很难定了，
对对对，
那赞助商又会觉得哎，那西安的票房市场不好，那我们放弃这个城市，然后呢，
嗯，
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嗯，
就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就大家下次之后的反应能不能稍微快一点，以及不要给他太多的困难，
嗯，不要给设太多的坎儿，尤其是咱自己人嘛，
对，就是咱给多一些包容，让我们哪怕先做，
对，
做了之后你看，
没错，
对不对？我们也不是说就是纯那种你啥也别管我们就弄去了，不跟你说，我们也是正常流程去跟你那，但是别让我们老有那种阻力的感觉，
没错，
让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稍微可以顺利一点，
给这种深耕本土真的多年的这种团队，真的是热爱这个城市的团队多一些，
对，
哪怕一点点的小优待和小绿色通道都可以，
对，因为我们只是在面上坐在这儿，还有很多人是在看呢， 甚至还有很多其实是他整个这个盘子关系的这些人。你像这些其他的赞助商，他会发现这个东西如果，对吧？那毕竟人家是商人，人家发现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多利润的时候，会有人撤。那会有人撤，就会有其他商家看。其他商家看的时候，那会觉得这个东西没得做。
嗯，
那东西就变成恶性循环。那我们这些年的努力就白费了。
哎，这真的是这个西安，我觉得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你看，
对吧？
现在这么多的游客来，这么多的游人来，其实这恰恰我们可以
很好的流量来的机会。
就派克特说的原话就是：我们哪怕是免费为西安做一个城市名片，去做更多，
是呀，
没问题的，
对呀，
啊，就但是你不要在别的事上卡我，一个租金要我一瓶200，你当我们是什么？
对，我土豪嘛，
真的是
200，咱把那钱，咱把这个城市建得更好，
没错，
或者说能帮助点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不好吗？对吧？
是
你说
是
你包括你说这个城市，哎呀，说这儿咱就说多了，但我就觉得这些话得
说，
真的得说，
嗯，
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别灰心。
没错，
别丧气，
嗯嗯，
就是我们也都还在坚持，我说十几年了我都还在这扛着呢，
我们八年也坚持呢，啊，
对呀，啊，有那么多人天天，哎，派克特你能不能来我们这城市，你能不能来我们这儿发展，别在那儿待着了，我这政府我给你地方，我给你几百平地方，你来这儿做事情吧，
嗯，
我都没去，
嗯，
我待在这儿为啥还是待在这儿，我家在这儿，
没错，
对，想发展自己家族，想发展自己的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想让更多的人也走到我们的家乡来看一看，
没错，
这不光是只有泡馍，
哎，
油泼面什么肉夹馍，对呀，啊，这儿很丰富，
对，
真的，我一直跟很多外地朋友都在讲，我说你们去过，只听说过碑林博物馆，你进去看一眼，
嗯，
真的，那里面的碑都吓死你，花你概念，看看古代人是什么思维逻辑，去陕博，去那些地方看一看，真的去，别老是只有兵马俑那些，
哎，
虽然兵马俑也很震撼。但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看它，
嗯，
你看它的点是啥，对吧？你包括旁边那不是还有那什么亭子呀，
嗯，
洗澡的那池子呀，
嗯嗯，
你都看一看呀，
嗯，
对吧？别光去了就那看一个，好多人真的外地朋友来，
别把自己就当成纯游客去欣赏这个城市，你看到的东西就是表面上的那层关系啊。
我跟你说，真的，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痕迹太重了，
是
以至于重到我们都被埋没，真的是被埋没。
你看我在航天这边，嗯，航天往那个航天大道走，有一个精神卫生中心、康复中心。我那次去那儿，然后拐进去了，嗯，当时是去干嘛？就把车停在那儿，嗯，路过了一片工地，巨大的工地，城中村中间有一片工地，周围全搬空了，
嗯，
工地上盖着绿色的那种网，然后我就远远的我说这个地方站着谁？过去看站了。一边站了六个嘛，八个石人石像，
哦，
然后中间是一个碑，是明什么祖几第四个儿子的一个墓，就在那儿废到那儿放到那儿，也没人当回事。我跟那石像石碑挨个合了个影，我说这他妈放到别处，真的就炸了，
嗯，
在西安就是个普通的，
太正常了，你觉得这地方太多了。
你按理说太古里咱现在都该动工了吧，这都几年了
还挖着呢，
还没完呢，这考古还在这继续，
我那天问了还得3到5年呢。
我
早着呢，太古里呢，
哎呀，
所以你说就是其实这块的文化底蕴真的还是在，
是
你包括关中书院，大家真的去感受一下，
嗯，
对吧，
嗯嗯，挺好，所以
西安文化真的好，真
的好，真
的，大家一定多来了解，包括不光有古代的，现代的也有。
你有考虑过未来作品里头再来几个跟西安的文化国风这种？
我说真的，我有一个，我想想这个项目能不能跟你说，啊。
万一你在抖音上啪爆火了这首歌，哎，你马上就要超越成为
这
西安人的歌了。
其实我之前有一个，也是有一个朋友引荐，
嗯，
你知道现在碑林不是在做碑林改造项目？
对对对。
当时跟他们那个馆长，我们就聊过一个事儿。我说你没有发现年轻人不是特别愿意进到碑林里来？
是。
他说：“那你有什么办法没有？”那个人问的是个香港商人，
嗯，
好像他也是负责那边开发的一个地产之一吧。香港人，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我有办法呀。我说我要说的狂一点的话，你给我立一碑吧，你给我们年轻人立一碑，我们把我们这些中国说唱歌手名字给你刻上去。
哎。
没准他们也愿意进来合个影吗？
是，
对，或者我把我哪个歌词给你刻一石碑，咱们也立那儿，能立一个吗？他说，有点想法。
哎，真的是，
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欠缺的就是跟一些机会的桥梁，
没错，
以及大家的那一次头脑风暴，
没错没错。
我就觉得脱口秀真的吧，你说咱们这包括那野球弟，
哎，
对吧？各种各样的人，我们真的吧，其实可以跟很多东西咱们来点互动，
哎。
而且没准儿咱们真的就能头脑风暴出一些真的很有意思。
这就光到过年啊，就光咱们这群人搞一场春晚，我跟你说
太有意思
了，那就真的没人看，没人看别的春晚了。
对啊，对，
陕西这咱自己做一场，这绝对、
哎、陕西春晚，
我的天，陕西
连我联系都不联系一下，我都不知道为啥。我当时都是跟我们公司说，我说咱不行，问问他们缺节目吗？
他们幸亏没联系你。
但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吧，哎呀，
我懂。
对，
我懂。
为啥？
我你看我微博吐槽了多少次？我说我一个在省台做了十几年的娱乐节目主持人
啊，
走了，做了脱口秀做了8年
啊，
哪怕一个小电台节目，请我回去做个节目采访我一下
啊。
我说你把我推一下嘛，
对呀、
啊，咱本地的事儿没人在乎。没人管这个事儿，
你说咱是得罪人了吗？
我不懂啊，我
这是为啥呢？就有的时候，老让我觉得咱西安本地人发现不了咱们，
是
对，但最后就是想办法说服自己，没事儿，我们还可以，我们再咬咬牙，
就感觉
再坚持一下。
咱们就像兵马俑一样，就是死活在土里屹立着，别碎
啊、
嗯，终有一天会有个姓杨的把咱挖出来。
哎呀，杨师傅，你快来吧！
哎呀，行吧，行吧，行吧，今天特别高兴啊，请到派克特跟我们聊了很多，包括现状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啊，特别高兴。我本来特担心，其实今天会是一个特社恐聊得很尬的一期，但是
没事，
我觉得你比我的预想要，我觉得能聊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
哎，咱都骗嘛，正常骗。
而且我觉得刚刚聊到的其中几个点，等会儿结束了之后，我觉得真的也许真的还能勾兑勾兑。
是啊，
真的能勾兑一下。然后最后时间能不能给我们所有我们这个节目名字叫聊什么聊？给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们，随便说上几句祝福也好，或者是宣传一下我们 Nova Underground。
好嘞，
哎，
那聊什么聊的各位听众们，现在正属于暑期，天气也比较炎热，然后呢，各地的天气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极端天气，大家一定照顾好自己，同时呢，别上火，多喝点绿豆汤，别去网上老骂人，然后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绿色的上网环境。同时，如果你喜欢听说唱的话，也欢迎可以去收听我们唱盘 Nova Underground 和我本人派克特的音乐，以及关注我们。其实还有一帮兄弟叫倒计时，也是我们今年参加这个巅峰的团队，他们也正在巡演。以及我们接下来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演出，关注我们的微博，包括关注糖酸铺子，关注我们西安的每一个正在发光的年轻人，我们都想问用我们的能力为这个城市做点什么。 Let's go, peace。
好的，谢谢派克特，然后也谢谢派克特这次来到聊什么聊，
都行，
有机会能够在糖酸的舞台上和 Novas 的舞台上互相见到对方，然后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好了，
感谢所有的朋友收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咱们再见，拜拜，
拜拜。
你想加入聊什么聊听友群吗？如果你是聊什么聊的忠实听众，或者想要和主播深入交流，也或者你想参与节目录制，那么就立刻加微吧，搜索西安 talk show 就是 XIANTALKSHOW。 请记住，一定要说出一句能证明你是聊什么聊的老听众的话，才可能被通过验证哦。还等什么？赶紧掏出手机加入吧，话唠碎嘴子们的圣地，治愈社恐症的福音，聊什么聊听友群，一天天的，你说你们聊什么聊？ Well,